满的兴奋，但是也有点怀疑，有时候担心自己能做得太多，有时候担心自己能做得太少，那所以难免有时候在教养道路上呢会失去一点自己的主张。那但是呢严老师呢通过这本书就可以很清楚告诉大家怎么样呢建立自己的教养房，而且不要落入人云亦云的一个频道里面。那今天很荣幸呢我们可以邀请到一位老师来到现场，那现在呢我们就请一个热烈掌声欢迎老师。
朋友的困扰是排第二。可是我相信任何小孩去找辅导老师说，哎，我有缺乏朋友，我有朋友的困扰，没有任何辅导老师会那么瞎去跟他讲说，那你就跟你爸妈做朋友啊。没有任何辅导老师会讲这种话的，我们都知道没有，你不应该跟小孩讲这种话。所以我们想想看，为什么说我们会跟爸，照理说朋友是互相的啊，我跟他是朋友，他应该当我是朋友嘛，那怎么会说我们要爸妈跟小孩做朋友，可是没有人要小孩跟爸妈做朋友嘞？没有老师会跟小孩说，哎，你要跟你爸妈做朋友嘞？所以怎么会有朋友这个没有不对等的嘞？怎么就一边有跟另外一方做朋友的需求，跟另一方没有跟我们做朋友的需求嘞？所以我们在想他这个问题在哪里啊？因为对小孩来说，他非常清楚，爸妈是爸妈，朋友是朋友。啊，你要想想看啊，对小孩来说哈，可以跟爸妈讲的事情，通常跟可以跟朋友讲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你只会在通常爸妈只会很困扰说，小孩子为什么点书一开始书是先封锁我啊？可是那并不是说他跟朋友，的确他跟朋友讲要讲的一些事情不方便让爸妈知道，可是他并不表示说有些东西他不方便让爸妈知道，因为对过来相对过来也是对的，很多事情他只能让爸妈知道，可是不方便让朋友知道。好，那同时呢，我在想这个现象的时候，我就要想说，有没有爸妈有封锁自己小孩的？旁边是有封锁自己小孩的？绝对没有嘛。好，所以我们要想这个问题来了，为什么爸妈通常会觉得可以让朋友知道的，小孩也可以知道，所以脸书没有人封锁自己小孩，或者说我相信爸妈发文锁小孩的应该也很少，你没有发过文锁自己小孩的吗？也没有。可是我相信啊，就算脸书上没有封锁小孩，没有封锁自己爸妈的小孩，他一定哪会发文都有锁住自己父母，这是人之常情。不要讲说小孩了，我们自己现在，你们自己脸书发文有没有锁自己爸爸妈妈？脸书发文从来没有锁过自己爸爸妈妈的，请举手。好，这个真的就是跟爸妈可以无话不谈的小孩啊，脸书发文完全没有锁过自己爸爸妈妈。那我会想说，可能你还有一些特殊的朋友是在脸书之外啊，那这是为什么？你那东西是脸书的功能跟你的用法应该是跟一般人不一样啊。好，那我要说啊，什么叫做缩小？我们用小孩的观点来讲，有什么样的范围啊？是说他只会让爸妈知道，不会让朋友知道的，因为一定有，有些他只让爸妈知道，不让朋友知道的。啊，我们知道同侪之间啊，多多少少有竞争关系。啊，学校里面呢，特别是到了小孩的自我领域的时候哈，小孩意识到自己有自我领域了，11岁了，小孩可能在11岁之前，跟同学之间的竞争还是有大人灌输给他的观念，你要竞争。可是啊，到了这个11岁之后，小孩是开始发展出自我意识了，那个竞争意识可能就是发自他的本能的演化来源，具体他的本能的哈。那小孩子其实常常建立竞争关系。老师说，我就看青少年在脸书上会发什么的炫耀文，我们知道了啊。小孩子会有时候会比物质啊。小孩子有时候会非常非常在意自己的外表，那个外表的意识其实是一种竞争关系。啊，我相信哈，小孩子，男生啊，哈，但我想也不是男生的，女生也在烦恼自己的身高之类的哈，这种事情他应该是感到父母知道，不太会方便让同学知道。啊，跟生活习惯有关的，通常只会让爸妈知道，不会让这个同学知道啊。女孩子烦恼自己的身材啦，男生烦恼自己的身高啦，或者说呢，他一天花多少时间在挤青春痘啦，这个通常应该是爸妈会知道而已，同学不会知道啊。然后我会说，这个就是他把爸妈跟同学、跟朋友分得很清楚。所以我现在就要讲说了，那这样子为什么说今天爸妈要跟小孩做朋友，是很多报刊杂志跟我们讲，可是这个观念会流行起来，一定是他有迎合了很多爸妈的需求，所以大家才会觉得他习以为，我们会当他是正常的。虽然这是一个很新的观念，所以我们要想说，跟小孩做朋友这个需求 背后它到底是哪些因素？好，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好，这个不对等的这个朋友关系是应该我们做爸妈的应该想到的？我要说哈，通常我想到的第一个因素，为什么爸妈很想跟小孩做朋友？事实上就是爸，因为现在我脸书目前没有，我认为爸妈一发现小孩脸书，就把自己封锁之后，会有大吃一惊的啊，因为他没有想到小孩子其实有那么多秘密要瞒着他，而且那个秘密是大家都可以知道的，就是他自己不能知道，就是爸妈不能知道，因为妈妈、爸爸妈妈就会想说，我是你妈妈，为什么不能知道？我是你爸爸，为什么？可是我要说，在小孩子自我领域开始发展的时候，很多时候他第一个想瞒的对象，很多事情他第一个想瞒的对象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为什么？因为爸爸妈妈是一个太大的权威角色。光这个本身，他小孩子就会觉得很多东西要想让爸妈知道了。可是呢，爸妈常常没有办法去接受说，这个是小孩子在发展自我意识的时候一个正常的一个过程，一个必经的阶段。所以爸爸妈妈会觉得，你越不想让我知道，我越想知道。所以我说，这是爸妈的第一个需求，他好想知道孩子的心事。他好想知道孩子的心事。通常爸妈没有办法去接受说，有时候孩子的心事有时候是放在他自己脑袋里面思考，或者说跟他一样平辈的讨论，他比较对他的自我探索反而比较有帮助。因为小孩子过来他的心事，他还没有经过完整的思考，他还没有经过完整的探索就来跟我们讲话，我们马上就会以我们的答案跟他讲。好，因为其实台湾的父母通常没有办法用发问的方式问他怎么想，帮助他探索的方式来跟小孩子说，就是说我们想要知道小孩子怎么说，想怎么想，而且我们是用引诱的方式来想，因为我们一定急着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他，所以我会觉得说小孩子的心事没有来让我们知道，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困扰。现在问题来了，好，有人会来跟我讲说，好，那我们接受小孩子的心事，可是现在世界对小孩子就是那么危险啊，小孩子遇到什么困扰不让我知道，你看霸凌的新闻那么多，或者说现在的可怕的网友那么多，动不动就被网友约出去这样子，然后就发生很可怕的事情，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在脸书上认识什么人，那怎么可以？我承认现在的世界，跟从前比起来，对小孩子来说有多真的很多从前没有危险，而且现在的世界跟从前比起来，光多了一个保护出来，光多了一个保护出来，事实上就对小孩子来说多出了很多从前没有的诱惑，而且甚至是说青少年的一些这个对他们心目中的所谓正常行为的认知，跟我们当年的时代已经很不一样了。我们当年会觉得说谈恋爱是一件非常大逆不道的事情，以现在的世界，以青少年现在的中学生的想法谈恋爱，我们从前一大堆觉得好了不起的事情，现在青少年都觉得那没什么了不起，那没什么大不了，那很正常，没过五个这样子，所以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正常其实这二三十年来已经变太多了，已经超出了很多大人的理解。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正常的变化就是说变得好像很开放，事实上也是让青少年被暴露在更多的危险之下。青少年可能觉得说用网络结交新朋友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可是我们知道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有太多心怀不轨的大人会把自己假装成他们已经31岁了，把自己假装是16岁，上网去跟小女生做朋友，而且他我们大人知道的就是可是小女生真的不知道，小女生这个就好像说这两天有一个也是很重要的社会新闻，中研院副院长被骗2000万的新闻，他的反应就是说他已经是个70几岁的人了，他的反应是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坏的样子，一个70岁的人都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我相信一大堆因为网络的犯罪而受伤的小孩子，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他们反应一定也是这样子。世界上怎么有人这么坏？所以我们大人知道 告诉我，我们知道的世界上怎么有人这么坏，这个事情我们的知识比小孩子多那么多，所以我们要来知道他的私领域的事情是为了保护他，这样子有什么不对？所以小孩子知识应该让我们知道多一点，有什么不对吗？我先把这个因为小孩子的危险会遇到危险，我先把这两个领域先切开，一个叫做这个认识网友的危险，还有一个在学校里面的危险。认识网友的危险，我会建议大人应该是当你遇到有这种社会新闻的时候，平时就简报下来给小孩子知道，这样小孩子知道网络上就是有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我觉得应该是你小孩子小三的时候、小四的时候，他就应该要知道了。很多大人是对小孩子就是心怀不轨的，而且大人要骗过小孩子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一天到晚在想这件事情，那种人就是满脑子在想着怎么骗小孩，而且网络对这种大人来说是一个太恐怖的工具，脸书对这种大人来说是一个太恐怖的工具，所以你本来就要让小孩子知道，上网之前要小孩子本来就应该要有这些上网的知识，这个会比你去偷看他脸书，会比你去偷看他 email 更有用，让小孩子自己有防人之心。那再来讲说，这个是学校以外的上网的危险。那再来我们来讲说学校里面的危险。其实因为是我们小时候在我们的学校里面事实上霸凌的状况也很严重。可是现在因为一来是有报道，二来是霸凌这个词应该也是这十年来才突然被译成中文的，因为我们的物理中文霸凌这个词的出现，所以呢，我们才突然意识到小孩子的霸凌的世界非常非常可怕这样子。关于小孩子在学校的那个霸凌，我会建议你，这个是你跟老师有保持好的关系会比较重要。你要注意你老师的那个课堂管理的那个技巧会比较重要，因为通常霸凌第一线的组织的通常是老师。然后呢，至于说小孩子霸凌，如果小孩子不跟我讲的话怎么办，我要先跟你说，通常我们觉得很可怕的霸凌，小孩子通常他都很不知不觉，应该是说呢，霸凌别人的小孩常常也到别人跟他讲这是霸凌的，他才知道那是霸凌。我们所谓的推波助澜的小孩常常也不知道他自己在推波助澜，甚至常常霸凌的受害者在学校里面也常常不知道自己是霸凌的受害者，他也会说服自己说是同学在跟我玩，或者说是我自己缺乏朋友或没有朋友。所以呢，我要说你的小孩有没有被霸凌，我会觉得如果是被霸凌的话，你最好的看出来的方式是看你小孩子的成绩，这个时候你的小孩子的成绩如果突然一落千丈的话，你可以问他说在学校有没有什么样的困扰。然后呢，你的小孩因为我们知道每次如果是那种可怕霸凌出来的话，一定是多的欺负小孩，比较多人去欺负你这个这样子，所以老实说身为父母的话的确要担心，因为你毕竟每次霸凌案件出来的话，受害者通常比较少，加害者或旁观者通常比较多，所以你要关心的是小孩子有没有进入那个加害者或推波助澜者，就是助纣为虐这个机关。这个你可以说的是呢，通常你必须你的小孩社交技巧非常早熟，口才非常好，你要担心这一点。如果你的小孩没有口才非常好，没有大姐头的性格，没有见义勇为的话，通常你的做父母的是不必担心这一点，你顶多担心你的小孩子会变成追求者。然后这个时候啊，我说小孩子会来跟父母讲这种事情，等一下我会认为说父母可以做哪些事情让小孩子主动跟你讲学校的事情，等一下我会讲。可是我要前提的是说，这个你用探听的用这个问的通常是没有用的，有时候要看说小孩子真的觉得跟你讲他可以学到东西，他才会愿意跟你讲。我讲是11岁以后的小孩子突然变成陌生的小孩，所以我讲的是探听小孩子心事最好的方式是小孩子主动跟你讲。可是你如果小孩子不愿意跟你讲， 啊，然后我等一下会讲到说要小孩子主动跟你讲的这个前提。可是我通常会觉得偷看小孩子的日记，偷看小孩子的 email， 偷看小孩子的脸书，通常这是下下策。我先讲日记，小孩子在发展自我领域的时候，日记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他自我显示的工具。我今天做了什么努力，我今天做了什么后悔的事情，通常这样记下来他比较会学到东西。或者说他今天考试他考错哪一题，我们希望小孩子把他在日记上把自己写下来这样子。好，今天我生了什么气，因为那是最好的帮助小孩子学会自我关照的工具。一旦小孩子发现自己的日记有被大人偷看的话，他就不想记日记了，或者说他日记他就不会什么都记了，这其实会延缓他的自我成熟的过程。所以我会说其实偷看日记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技巧，不好的方式啊，因为会影响你小孩子的心智成熟。因为小孩子要心智成熟的话，他自己有一本日记，而且他可以跟这个日记无话不谈，对他来说是最好的帮助。他可以每一年，因为小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他每一年的长快速度很快。等他每次他看他有记日记的习惯，可以看到说，哇，我从半年前的我怎么这么幼稚？一年前的我怎么生这种事情啊？这种事情那么生气，可是那个事情看起来好小。这个是会对帮助他心智成熟最好的工具。最好的方式是这个日记就他自己的，或者说他跟朋友有交换日记也很好。可是没有小孩子会跟自己的父母有交换日记的啊，所以呢，很多是瞄准了这件事情要看小孩的日记，而且甚至你要鼓励小孩写日记，把每天的鸟事都写下来啊。可是呢，你要跟他约什么约法三章，说你不会看他日记啊。然后我说偷看小孩子脸书，偷看小孩子 email 啊，我会说小孩子会没发现。这个可能性很小，好，然后呢，你偷看他 email， 偷看他的脸书，通常只会让他更防着你而已哈。那再来，我要说哈，实际上很多小孩子是很愿意把一些心事跟父母讲的，有时候是父母真的是在无意的过程之中丧失了他本来应该享有的特权。这个所谓的疏忽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在无意的过程之中侵犯了小孩子的自我领域。这个自我领域是什么呢？你的小孩子差不多十岁左右，不要说十岁，从九岁开始哈，你就会发现，有时候你可以拿来在餐桌上讲的事情，突然变成不能讲。啊，你小孩子在幼稚园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小孩子偷偷喜欢你的男生，偷偷喜欢你的女生，你在脸书上分享不会有问题，因为你小孩子在幼稚园。你可以发现，你如果小孩子到小四的时候，你还在脸书上写这个东西，小孩子就会想跟你讲话了。啊，然后呢，其实不只是跟小孩子的这个谈恋爱有关的哈，包括说你在饭桌上有亲戚在场的话，不要说你小孩子喜欢谁谁谁，你绝对不能讲；连谁谁谁你喜欢你小孩，你绝对不能讲，因为小孩子会觉得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你怎么可以拿来当做茶余饭后的笑料？啊。这个小孩子一定会想说，以后我任何事情都不要让你知道。那你要想说，那什么事情我可以在大家家族聚会的时候可以讲的，关于我小孩子的事情啊、嗯？我会说哈、啊，最好的方式是让你的小孩有他充分被尊重的事情的话，如果说你小孩跟你讲了什么事情的话，你最好是先问一下，请问这个我可以跟谁讲吗？这个是最好的，他们觉得。他有受到尊重的方式。你的小孩跟你很高兴说我是不是考100分，然后你可以问一下你小孩说，那这个我可以拿来跟谁炫耀吗？我炫耀一下下就好了，可以吗？这样子哈，这个可能会让小孩比小孩有比较有受到尊重的感觉哈。那这个是小孩的这个，我说啊，跟他的身材有关的，跟他花多少钱有关的，跟他给你要买什么东西有关的，小孩子可能希望你讲出去。至少不可以当着我的面讲，因为这个都是在增加他对你的防备心。你觉得小孩子常常给你讨东西很烦，可是你有想过跟你要钱讨东西，这个可能就是对小孩子来说，他会让你知道那就是他给你的特权。因为那个东西他渴望什么物质欲望，说他很不方便让同学知道，这是他只让你知道的。当然你没有那个特权是因为你掌握了家里的经济大权，可是他如果连这个都不想跟你讲的话，你们之间的话题就又少一个了。好，所以我说有一个是父母也自己要学会尊重小孩子 私领域，小孩子的私领域越有被你尊重的感觉，他的私领域的事情越愿意让你知道的就更多啊。那再来我要讲一点，小孩子私领域的事情让你知道很多，举个例来说好了，他失恋然后呢找你诉苦这样子啊，这一定是好事吗？我要这么说啊，我对这件事情是抱着比较中性的看法，它可以是好事，它可以也不见得那么好啊。因为这个可能说说小孩子所有的事情都跟你讲，老实说你会担心说他是不是在学校没有朋友，在学校没有一个可以跟他对等的可以讨论这些事情的，那他可能是不是念错学校的样子。因为照理说小孩子可以诉苦的对象是应该有不同的领域，他应该很多元的诉苦对象才对，如果说什么事情都只跟自己的妈妈讲，当然了，如果在中学生的话，你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件对父母来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好，你要想想看，如果他到大学的到三十岁的，什么事情都来跟自己的妈妈讲，你想想看，一大堆做太太的人对自己的先生的头号抱怨是这点，妈宝，家里什么事情夫妻什么事情都去跟妈妈讲，那就是典型的这个妈妈对小孩子关系太好，做了太要好的朋友的，将来他会影响到他的婚姻幸福。我们人成长的过程中有一个就是说把我们的领域切割成好几部分，什么东西是我们的亲子的领域，什么东西是夫妻的领域，什么东西是朋友的领域，连朋友都分好几种，这个是一件成熟的事情，也会让我们的生活少一点压力，这样子把我们的那个心理需求鸡蛋放在好几个篮子里。所以你的小孩子如果说什么事情都找你讲，而且是在他还没想清楚之前就来问你的意见啊，因为我们对小孩子如果是在十几岁的话，我们一定觉得我们的意见就是一切了嘛，啊，他应该就听我了嘛，哈。小孩子如果说他的想法还没成熟，他还没有消化过一件事情，哦，失恋之类的，就来跟你讲，我不太确定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不敢说那说那坏啊，可是我说我不确定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小孩子跟你无话不谈，我觉得那不见得是好事，因为他可能你这样子表示说你的权威在他心目中实在是太庞大了。这个有可能会阻碍他的自我发展，一切都是以你为圣经吗？这个可有可能是他的世界可以让带给他智慧的那个，可以带给他成长的这个对象太少了啊。所以我会说，这个不见得是好事啊。我并没有觉得说小孩子遇到什么事情一定有跟你讲，这个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我们希望小孩子成长过程之中，他能够发展出很强的自我的。然后如果说当然最好的方式是说这个父母发展出一个引导他思考自我的对话模式，就是说讲清楚，就是不灌输只发问，这样子只问他问题，不把我们的结论跟他讲，帮助他自己达到结论，这是最好的对话方式啊，就是说我们尽量从他让他从自己的这个经验中思考，这是最好的对话方式。可是我觉得华人父母，大部分华人父母很难做到这一点。这是我刚刚讲第一个父母想跟小孩子做朋友的需求，是因为父母好想要知道小孩子的私事的私领域，可是我会说小孩子要有私领域，而且这个私领域不想要让父母知道，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而且是一件好事情啊。可是我说很多父母没有办法接受这一点，这是第一个父母需求，好想要知道甚至掌控小孩子的私领域。第二个其实还有一种父母的需求，也很渴望跟小孩子做朋友的需求，这个状况是比第一个状况少，可是也很常见，是父母有好多自己的心事想跟小孩讲，通常是家里有很多不愉快的时候，父母会很自然而然的认为小孩子只要有一点懂事了就要去扮演我的倾听者了。好，这个不愉快事情有时候是婆媳问题，有时候是夫妻问题，好，那你会想说，反正我的不愉快或者我们的不快乐，小孩子都有看到嘛，所以我就讲给小孩子听嘛。好，我要这么说哈，一开始的时候小孩子都愿意听，可是我要提醒你，等到你讲到一个阶段的时候，觉得小孩子会听到你每天都要听你讲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每一年都听你讲同样的事情的时候，而且问题也不可能解决的时候，小孩子可能就会觉得很烦，而且呢，他会觉得这个家里很不快乐，会更想逃离这个家，所以。 所以我说父母很想把自己的心事跟小孩讲的这件事情，父母我认为我建议你要有所节制，而且最好的时候是你在家里外面有一个可以倾诉的朋友。有时候你自己的不快乐不应该由小孩来承担，因为呢以小孩子成长的需求，他最重要的需求是感觉到自己被爱，还有这个家里带给他安全感。婆媳之间如果有看法不同，你们夫妻之间有看法不同，你可以解释这个看法不同给你小孩，这对小孩是非常好的。就是我的看法跟你的爸爸有什么不一样，你的奶奶看法跟我有什么不一样，解释这个东西给你的小孩是非常好的。更好的是为什么我会这么想，而且你用更好一点的话去让小孩去想想看，为什么你爸爸的想法会跟我不一样，或你奶奶想法会跟我不一样，这都是帮助你小孩子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同一件事情，而且让小孩子理解说不同的人生经验会带给人不同的看法，这对小孩子来说是非常好的帮助。所以你如果是解释你跟你夫妻之间的旗舰在哪里，你们婆媳之间的旗舰在哪里，而且你如果有办法把这个旗舰解释给你小孩子听，这对你小孩子来说是非常好的心智渐成熟的一种教育，非常好。可是呢，我知道说很多爸爸妈妈跟小孩子讲的不是讲这个，是要把自己对于这个家庭或这个婚姻不满传输给小孩，这个是很不好的，因为这个会让小孩子丧失对这个孩家里的安全感。而且再怎么来说，小孩子应该知道是妈妈爱他，爸爸爱他，奶奶爱他，爷爷爱他。所以你最好的方式讲的方式是，因为我们看法不一样，我们为什么看法不一样，可是大家都很爱你，这个是非常好的沟通，非常好。可是如果讲到说你爸爸怎么可恶啦，你奶奶怎么可恶啦，你爸爸对我如何差啦，你奶奶对我如何差啦，这个对你小孩子来说我会觉得他不需要知道这个对他也没帮助，只是他觉得很烦而已。然后呢一开始的话他会倾听，可是过了一下子他就会觉得不想再听你讲，然后你们关系就会更疏远。所以你要想想看，当你想要因为这个理由希望小孩子扮演倾听者，倾听你的心事的理由，我想要爸爸妈妈想一下，这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小孩？因为小孩再怎么来说他最需要的是这个家给他安全感。我要这么说哈，特别是婚姻已经有裂痕的，你更要让小孩子知道爸爸妈妈都很爱你。可是我知道最难做到，爸爸妈妈最难做到这一点，一旦婚姻有裂痕的，他就希望小孩子选边站。只要是那种选边站式的那种跟小孩倾诉你对家庭不满的那种倾诉，那都是我要这么说，这都有点自私啊。这个想要跟小孩做朋友的这个理由是最自私的。你讲，我要强调一点，讲你们为什么看法不合，讲你们为什么看法不一样，这是对小孩来说这是非常好的教育。可是要来讲说你爸爸对我多差啦，或者说你可以解释说你从这个婚姻从这个家庭受到什么伤害，你可以解释说你这个伤害讲给小孩子听，可是同时你还是要让小孩子知道大家都爱你甚至我要这么说，如果说你觉得说你先生做什么事情伤害这个家里，或你太太做什么事情是伤害这个家里，你可以说你可以去问小孩子的看法，然后呢你甚至可以说，如果小孩子已经是15岁、16岁了，小孩子的确也可以以身为家庭分子的身份，去跟你的先生或太太讲他的看法，这是可以的。可是传达你的情绪给小孩，要就是骂你先生给你小孩听，骂你太太给你小孩听，我会觉得那是自私的。让小孩子是理解说这个家庭的裂痕怎么来的，而且小孩子身为一个家庭一份子可以有什么样的表达，这是可以的，而且这是好的。可是让小孩子去讲你为了你自己的心理需求去讲这个你婆婆的坏话，你这个长辈的坏话，或是你这个配偶的坏话，我会觉得这个就是为了你自己的需求，不是为小孩着想。好，这是第二个第二个是关于这个自己父母希望小孩子倾听自己的心事这样子第三个，父母呢会想要跟小孩子做朋友严格说起来，他不 是想要做小孩子的朋友啊。严格说起来，叫做他想要做小孩子的心灵导师，就是觉得说我想要把我的智慧传输给小孩啊。所以这个做朋友这个东西是错误的用语，应该说他非常想做小孩子的心灵导师，最好一辈子我都是小孩子的心灵导师，就是说我有这么多智慧，小孩子应该要都来都把他的事情都来跟我讲啊，因为我可以跟他讲答案啊。好，我要这么说哈，什么传输小孩子，想要传输智慧给小孩哈，是一个父母都会有的这个想法，都会有啊。而且绝大部分的状态，在小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懂的事情的确比小孩多很多。可是要让小孩子真的觉得你比他多很多，这个时间点会在什么时候结束，真的是因人而异。有的时候小孩子很多事情不想问你，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小孩子不觉得说你真的有什么东西可以教他。我这样讲很残忍，可是我们想一下哈，我们跟我们自己父母的关系，我们先想看我们是从几岁开始觉得父母没有什么智慧给我们讲。我想每个人的数字不一样哈，我不好意思在这里问了哈。我认为最好的状态的确是我们的父母，一个人做父母已经做到80岁了，你的小孩50岁了，小孩子还觉得哇好有智慧，这是最理想的状态。一个人要80岁的时候还可以让自己50岁的小孩觉得什么是我爸爸妈妈最有智慧了，这是大家最羡慕的状态。可是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的人真的非常非常少。我要说中间值是很多小孩子在15岁之后就觉得爸爸妈妈都不够多了，老师懂得，那么根本很多小孩子到了7岁去上小学1年级的，他就觉得老师懂得比爸爸妈妈多很多了啊。所以要如何，因为我不说你还想传输智慧给小孩，有的前提是小孩真的要心里真的觉得你很有智慧啊，然后要让小孩子15岁的还觉得我们真的比较有智慧，什么问题来问我们比较安全，20岁还这么想，30岁还这么想，这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因为这表示说，在你小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你也要成长的速度比他快。一个人要在20岁之后、30岁之后还要保持成长，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哎。好，所以我要说，你们这些小孩子还是小的人，你自己就要知道，到时候这会是一个比赛谁成长比较快的赛跑。如果你还觉得说要到小孩，你小孩10岁的、20岁的、30岁的都觉得你还有很有智慧，很多事情来问你会比较安全啊。我要这么说哈，你如果只是觉得你如果觉得说，哎呀，我真的很有智慧，所以小孩子当然很多事情的困扰应该要来问我。那你要想一个挑战，就是那我要怎么知道？我要怎么让我的小孩子觉得我真的很有智慧？问题在这里啊！我要这么说哈，你如果这个下下策真的是去用探听的方式、旁敲侧击的方式、用窥探的方式去知道你小孩子的，你到底现在烦恼什么？因为他在烦恼什么，最好的方式是让他主动跟你讲。那他要主动跟你讲的一个前提是，你要先证明你说我真的懂得比你多吗？好，所以是问题是说，要怎么让小孩子真的说，哇，你真的想得好多这样子，你知道事情真的比我多好多，然后所以我真的遇到什么困扰的时候，我是愿意跟你讲的。好，这个时候我就要说哈，父母真的是平时在饭桌上或者跟小孩子相处的时候，你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是跟你们彼此的私领域都无关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讲是要跟彼此的私领域都无关，因为只要碰到你自己的私领域或你小孩的私领域，这个一定有主观的成分，就是你关于你管小孩的话，小孩就会觉得说，因为你是我爸妈，所以讲的话我要打折，因为你就是限制我自由的。就若是碰到你自己的私领域，因为私领域的话，爸爸妈妈私领域通常跟家庭有关嘛。然后呢，你讲你自己的私领域，你对你的公公婆婆的看法，你对你先生的看法，你对你太太的看法，小孩子一定会想说，因为那是你，所以你会这么想。我本来就没有必要跟你想法一样，而且他也会觉得说，那是代表你有智慧，他是代表说那是你的观点而已。所以我说，你要证明说你真的是一个比你小孩有智慧的人，你要想办法去开发你跟你的小孩或跟你个人的私领域 都无关的话题。这个是一个，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学问的啊。那现在问题就很多父母问题就是说，有啊，我有一些话题，我同事之间的话题，那都跟我的工作有关。很抱歉，跟你工作的话题，通常你小孩子是没兴趣的。啊，然后呢，我要说哈，很多父母啊会犯一个错，就是说很想说，小孩子的世界就是学校嘛，哈、啊，所以他希望能够多更多跟小孩子聊跟教育，然后跟学校有关的话题。我为什么说这为什么是个错呢？啊，大部分的时候这种疗法是不是很好的啊？小孩子在念书哈，因为小孩子的世界因为是以学校为主，所以他很多很多的快乐的确是跟教育啊跟学校有关，所以小孩子的确会来跟你诉苦啊。那因为现在呢，媒体上关于教育、关于这个教改的新闻非常多，所以呢，父母有时候很容易的会跟小孩子一起批评学校或台湾现在的教育制度。哇，然后你就觉得你们之间很有话题，这个非常不好。为什么？因为呢，这个会强化你小孩子的这个台湾的教育制度好烂，我在台湾受的教育是没意义的，我的学校好烂，我的老师好烂，这个都是在打击你小孩子的学习动机。你要不要跟小孩子聊教育可以，可是你要建议说，当小孩如果说你的方式，因为你要讨好你的小孩，因为我要跟小孩做朋友，我要同意我的小孩嘛，所以小孩子觉得学校好烂，你就跟着讲学校好烂，这个会让你小孩子更不想学习耶。好，所以我说要讨论教育，要讨论学校，其实最好的方式是你扮演一个倾听者。好，因为倾听你小孩子的对学校的不满，好，可是到头来你的结论一定是这样子，只有一个结论，就是到头来我们每个人一生念书，我们都会遇到好学校，都会遇到好老，都会遇到坏老师，都会。而且事实上，根本没有所谓百分之百完美的老师，有的老师对别的小孩子来说是好好的老师的，对，可是就是很适合你，不适合你的小孩，也有一定有很适合你小孩的老师，就是很不适合别的学生，好，这一定有的。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学校本质上就是工厂，一定是三四个人、四十个人一起上课。好，一个再怎么厉害的老师，有没有办法照顾全部三十个学生、四十个学生的学习需求？因为学校是工厂，如果你小孩子很特殊的话，的确适合别人的教学方式，不见得适合他。哎，所以有时候最好的方式是，你要先让小孩子先理解一件事情。学校毕竟是群体学习，而且你要说让他，你要跟小孩子解释为什么我们有义务教育，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嘛，在没有义务教育之前，很多有钱人家里是请私塾的嘛。好，你如果看那个是八世纪的那个小说，家里都是请家教，意思说你一个人有钱的话，我们现在我们想想看，李波谈林那个钱，李波谈林的财富，他帮他的女儿啊。国文也请一个最好的国文名师，啊，英文也请一个最好的英文名师，啊，物理也请最好的英文名师，他有那个钱，为什么？当然可以啊，可是为什么说我们的文化并不鼓励小孩子在家里自己学习？当然，我们现在在家学习法已经通过了，可是，在我们的社会里面，那毕竟不是一个这个多数的状态哈。甚至我们可以发现，在这有钱人的小孩也是送小孩去上学的啊。为什么群体学习法有一个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大部分的为什么所有的国家都有义务教育？因为义务教育就是强迫你学习的群体学习的意思。义务教育不是强迫你要受教育而已，是强迫你要跟大家一起学习。好，然后你要跟小孩子解释群体学习的好处是什么？养成你的公民观念，知道说跟这个别人跟我们不同。好，可是在群体学习里面，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当我们在同一个课堂里面，我们很难说一个课堂的需求，它顶多只能够满足绝大部分小孩子的学习需求而已。可是毕竟每一个人的人脑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定有适合群体需求的学习需求的教法是不适合你的小孩的。啊，有时候你的小孩的学习方式或真的很奇特。哦，那我要这么说，这个小孩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说，他会遇到的心目中的好老师会比别人少很多，因为他的学习需求太奇特了啊。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说，当这个小孩在抱怨这个老师的时候，抱怨学校的时候，你可以请这个小孩子想想看，为什么这个老师会这样教？为什么这个老师会养成一个这个习惯的代课的方式？你要引导你的小孩去想说，他这个方式是怎么来的？这个学校为什么会有这个政策？啊，这个老师为什么会这样教？或者是甚至说会考，因为现在大家都对我们现在的十二年国教充满抱怨，好，你也可以去带领你的小孩去想说，这个十二年国教这个政策是怎么来的？到时候骂他妈的，真骂他妈的难听，他背后一定有一个他的基本运作的道理嘛？啊，为什么要会考制？为什么要特招制？为什么有人要先特后招？啊，为什么要这个要到底是先特还是先招这样子？哈，啊，你要解释说，你可以跟你小孩讲说，一般为什么有些人赞成这样子，有些人赞成这样子，你可以讲这个讲话。可是重要是你要跟小孩子讲，最重要的学习是发生在自己的脑袋里面。这个就好像说，我们在职场上，我们都会遇到不愉快的工作环境。可是我们还是要想办法让我们自己维持生产力。小孩子的学习也是，一个人一辈子都会遇到好的老师、很糟糕的老师、可怕的老师。可是你要让小孩子知道，学习是自己的事啊。到后来，最重要的学习是在晚上专心做功课的时候，那是他最重要的学习的时间，或早上他自己做好自己的时间，因为。老师也好，学校也好，就是提供学习的刺激给我们。学校跟老师就是，学校就是一个提供刺激的环境，老师就是一个提供刺激的一个中介。最重要的学习还是发自内心，还是发自内在的。你要让小孩子知道说，不管老师怎么样，不管学校怎么样，不管现在教育制度怎么样，他还是要维持自己的学习力，而且学习力是要靠自己。好，不要只是跟着他，就是说你在听他抱怨的时候你就听，好，然后呢你可以去跟他讲说为什么会有这个，为什么你要，你如果理解的话，啊，如果对上抱怨十二年国教的话，你可以理解的话，你想说这个背后是什么道理。如果是他的老师的话，他抱怨他的老师的话，你请他想想看为什么，你请他想想为什么他的老师是这样子，啊，为什么他的学校会这样子，他是为了照顾谁的需求，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你不要跟着他一起抱怨，跟着他一起抱怨的话，只是让你的小孩子变得更不想学习而已。啊，你不要想说这个叫做同理你的小孩，这个叫做打压他的学习意愿。啊，那个我在讲说要，然后我说那这样子的话，我说讲学校讲教育的话要小心，然后也不要碰他的私领域，也不要今天也不要讲你的私领域，至少你要讲你的私领域，你要知道这并不是增进他的智慧，除非你讲你私领域的方式是你有办法解释说你跟你先生的旗舰在哪里，而且为什么有这个旗舰啊？要不然我说大部分的时候小孩子并不会把你当做一个智慧的导师。那怎样子说怎么讲呢？我在书里面有一篇说是跟桑德尔学习亲子对话，就是说你们尽量讨论公领域的东西，或者说最好你们有一起讨论社会新闻的习惯，一起讨论社会新闻的习惯。我就举最近的这个例子来听，因为我觉得那个中研院副院长那则新闻是真的是让我们知道看新闻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看报纸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且有一些真的很聪明的人，很专业能力很好的人，学问很好的人，他们虽然专业能力很好，但他们错，因为他们不看新闻，所以他们错过多少事情，这个都不知道。好，然后我说呢，你最好是在你小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养成跟他讨论社会新闻的习惯。好，我举几个例子，怎么跟小孩子讨论社会新闻？前不久那个阿帕奇女王的事件，李彦蓉啊，李倩蓉啊，李倩蓉啊。我会觉得啊，这个方式啊，当然是说，哇，报纸上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花我们纳税钱买的这个阿帕奇女王变成有钱人的这个拿去炫耀的。可是你要请你的小孩子用借着由这个机会来想想看，他自己的脸书贴文，他朋友的脸书贴文，请问多少的比例是炫耀的？请他自己观察看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教育，因为我相信青少年的脸书炫耀文都非常多，放闪的照片，啊， 这两个月在美国的华人媒体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一群中国去美国的小留学生啊。小学生很多人在美国过很无聊的生活啊，所以他有一个女的习惯在脸书上放他跟不同的男生的放闪的照片啊。然后呢，其中有另外的女的上去留言说：“这个是我玩剩下的男人。”所以呢，这个女的呢，贴这个放闪照片的呢，就一群男生去修理这个呛下的女孩子啊。然后呢，其中有一个两个女生被修理，那其中有一个回去寄养家庭投诉的时候，那个美国的寄养家庭的这个爸爸妈妈马上说：“哇，这个叫绑架，这个叫凌虐。”所以呢，马上这一群十几个男生、十几个男女生全部都被抓起来，保释金高达300万美元，所以这些小孩子都现在都还关在牢里，美国牢里啊。一开始就是来自炫耀的放闪的照片。然后呢，你要跟最好是你跟你的小孩子讲，让自己的脸书不要有任何的炫耀文，你欠容的事情告诉你的东西。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会让你欠容一样讨人厌的，或者说我刚刚讲的那个美国的这新闻会有这些，你要让小孩子想想看，为什么你需要一些炫耀文？是不是你真的没有什么心情，你没有什么心情可以分享？贴炫耀文事实上是一个代表，李倩蓉为什么贴炫耀文？因为他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嘛，不贴炫耀文的话，有人多干嘛？对，所以贴炫耀文基本上就是你没有什么心情可以分享的表示，就是你脑袋空空的表示。如果这样子的话，你什么都不要贴。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跟虽然你没有办法看到他的脸书，可是你可以跟他解释脸书的用法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哦，这是李倩蓉的案例哈。那再来就是说哈。这两天最耸动的，就是新竹县的那个虐杀案。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跟你的小孩子讨论的社会新闻。为什么？因为它牵涉到三个小孩，其中有个小孩子不幸已经过世了。可是呢，这件事情还有一个最耸动的最耸动的一面是，七个杀人者其中两个是小孩，一个9岁，一个11岁。所以你想想看，那是几年级？一个是小四，一个4年级，一个6年级。4年级跟6年级已经进来，已经加入了集体杀人案了。那个杀人过程是不是那么可怕？就是电视上都来说，把它比喻成好像是伊斯兰国的杀人方式啊。我会说这个是一个适合跟你的小孩子讨论的社会新闻，因为里面有小孩啊。那这怎么讨论呢？我要你，其实你们我们看这个新闻啊，其实有一个，因为这个新闻啊，有几个好耸动的一面啊，因为你可以发现，如果是网络上讨论的话，就是大家讲，然后那些被死的再赶快出来讲话吧，哦，这种人为什么不能判死刑？我要说了，死刑执行这么多年，可是我们还是发生那件事情啊，哦。讨论死刑这个时候，好像我会说比较没有意义。因为我要想知道的是，既然有杀人案，有两个女生，有个小女生参与，而且我们知道里面有性侵害，就是说，等于有两个小女生在那里目击了这个性侵害啊，哦，这事情怎么发生的啊，哦？我们看这个新闻啊，哦，第一个我们发现是在竹东这个地方啊，有很多小孩子已经在小四的时候已经不喜欢上学了，因为他们是来自失能的家庭。什么叫失能的家庭啊？因为我们知道说被害者是14岁而已嘛，国二的女生啊，然后失踪了4天，爸爸也没去报警哈，啊，而且还是。那个是那个参与杀人的那个11岁的女生去跟人家炫耀说我们杀了人，这个消息才传出去的哈，啊。所以很多人都会讲说那个什么家庭啊，那个爸爸怎么会完全不关心自己的小孩？我要先解释一件事情哈，啊，这个是你可以跟你的小孩子讲的。那个爸爸一个人带几个小孩？那个爸爸一个人带4个小孩，他们住多大？他们是住一个小套房里。一个爸爸离婚的，一个人带4个小孩，然后呢，这个是啊，可能是5个人啊，就一起住一个不到10平的小套房。你想想看，那样子的那样子的国二女生，当然很不喜欢回家。而且这个爸爸是打零工的，打零工的意思就是说，他什么时候在家不知道，他可能常常要睡工地，所以他不知道他的女儿的行踪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这是为什么？他的爸爸一开始第一反应是说：“哎，我以为他去他妈妈那里，我以为他去他干妈那里。”好，这个就是说，以这样子的家庭来说的话，我们会说这叫失能家庭。 爸爸不知道自己的小孩在哪里，或小孩会尽量不想回家，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是太多人挤在一个小房间的。当你是一个那样子的家庭长大的小孩的时候，你尽量回家就是睡觉，而且他们可能这一家人可能几百年从来没有七十多百，啊，这是一个这样子的家庭。好，那再来我们要想的是说，为什么一个这样子的啊，在学校里面，然后因为学校能够做的，其实也只是每天去打家庭打事，说，哎，你的女儿怎么没来上班嘛，哈，没人没有来上课嘛，哈。然后呢，我会说的这个新闻给我的第二个感触是，我们的资源班，因为这个小女这个受害者资源班，她是念资源班的。那什么是资源班呢？哈，意思就是说她有特殊教育的需求，所以她去念资源班，哈。然后我看到的新闻呢，就第一时间新闻都说他们是智障女。其实他是哪里智障，我是不太清楚，因为我如果看他脸书贴文的话，我会觉得他是非常正常的小孩的贴文，我看不出他有哪里有智障。啊，那我要解释一下什么叫身心障碍手册。当然，你如果有唐氏症的话，那一定身心障碍手册。大家是知道，如果李光耀是现在台湾的小孩的话，他是可以身心障碍手册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对，阅读障碍可以领身心障碍手册。那什么叫阅读障碍呢？事实上阅读障碍的小孩可以聪明的不得了哦。美国有一个最有名的律师，就是那种可以帮美国总统打官司的那个律师，他自己也是阅读障碍的，因为他就是阅读很慢，他 读到的东西就是永远都记不住，可是他的听力的记忆力超好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是阅读障碍的话，啊，美国有一本书在讲阅读障碍的人常常有哪些非常厉害的点。一个人没有办法出音符号，没办法拼，啊，或者说他的字就是没办法认，或者说他一个句子读过了十几遍还是记不得，他很可能是别的地方特别聪明。啊，美国那个律师他是完全没有办法阅读法律，他也没有办法阅读这个判决书，可是他就是请人家帮他录下来嘛，他的听力的那个记忆力是他听一遍马上记起来。而且他又有阅读障碍，所以他从小非常会阅读别人的表情，所以在法庭上的话，他辩要跟人家辩论的话，那个辩论技巧好得不得了。这是为什么一大堆阅读障碍的人可以变成伟大的政治人物，像李光耀之类的，因为他别的方面的思考能力会非常好啊。可是啊，如果是在我们台湾的话，哈，阅读障碍的话，一定是从小他就会学习比较缓慢嘛，啊，然后他刚好他们家又是弱势家庭，经济弱势家庭。老师一定会鼓励他们去申请身心障碍手册，因为有身心障碍手册的话，比较容易拿到补助金。好，那我要说，以这个资源班的话，我看起来是这个资源班一定是让这个小孩子学习没有那么快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看起来这个小孩子有一个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冲动、跟人家呛呛的习惯。啊，这个是一种社交障碍。社交障碍它并不是一辈子没有救，因为它只是在社交技巧上需要比较多的练习而已。可是因为在学校真的没有人愿意跟他做朋友，所以他就走错了。那等到他中错的话，他就去了这么一个网咖啊。然后呢，我看这个新闻啊，我说大家可以跟小孩子讨论这个新闻。它有一个很惊悚的一点，就是在这个网咖里面，其实有一个孩子王。那个孩子王是一个前科累累，也不是说前科累累吧，就坐过牢啊。然后曾经因为就是这次事件的主嫌，他才30岁，然后他是一个从小就看过妈妈杀自己情人、杀自己男朋友的人哈，所以他是很妈妈去坐牢的，所以他是一个很小开始就在外面，因为要打零工，而且从小就养成了要跟人家要摆出一副很凶的样子。然后呢，他在这个网咖变成了一个孩子王，意思就是说他在警察局那里审讯了大半天出来的时候，警察局外面是有十几个穿制服背书包的小学生跟国中生在那里说老大出来了，老大出来了，啊，就是说他被这些不爱上学靠网咖的小孩子当做共主，啊，这个可以跟我们的小孩子讲什么？这代表什么？我看到竹东这个地方哈，有那么多小孩在小学的阶段、国中的阶段，就以自己的网咖为家，就以自己的网咖为家。我会说，那可能真的是，当然 屏东这个地方一定有很多失能家庭，你在台湾很多偏远乡镇都有很多这种家庭。在这种家庭的话，就是家庭是失能的，通常他可能家里是单亲，而且那个不是单亲的，可能还有这个家里可能随时都有人被抓去坐牢。通常我们会说这个第二条底线是学校教育。可是如果说这个学校小孩子已经不习惯上学了，他真的就很容易去有点违法。而且通常一个在这样子的乡镇里面，中辍不喜欢去上学的学生会去的网咖都在同一个地方。所以在这个竹东镇里面，我们会发现就是那个主事的网咖。要不然就是撞球街的这样子。我会觉得第二个，我是看到这个学校失能的，而且看起来这个所谓的资源班是变成的，得到的资源显得蛮够多。那第三个我会觉得我可以跟小孩子讨论那些新闻的时候，你可以请小孩子想想看，为什么一个这个看起来就是凶神恶煞的30岁的人，他也没什么了不起，他甚至不是属于这个帮派，他也不是天道盟的人，他也不是太阳会的人，他也是竹联帮的人，为什么他在这个网咖里面可以做老大？这是你可以请小孩子想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小孩子会以一个就是有前科嘛，看起来就是厚有斗狠的人嘛，然后就是坐过牢的人嘛，然后就是会讲狠话的人，他甚至不是一个黑道的人，为什么这样的人在网咖里面可以当到老大？我想的原因是这样子，这些小孩子在学校里面，学校他们不喜欢家里是因为家里没有给他们安全感，他们也不喜欢学校是因为学校没有给他们安全感，他们在学校里面是边缘人，所以他们到了网咖这里，到网咖这里因为网咖一定是一个非常乱的世界，一定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世界，因为没有老师，没有这个校规制约嘛，所以马上他们需要一个这个最后仲裁者，然后刚好这个大哥，这个30岁的这个这次的这个带头虐杀这个我二生的这个30岁的这个人，他虽然很凶，可是他一副很照顾小孩的样子，小孩子来找他，他反正有的是时间，因为大家都一起在那边打电动，所以他开始被一群小孩子叫老大之后，其他的小孩就跟着叫老大。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几件事情，第一，小孩子是非常需要权威角色的，而且小孩子需要有一个权威角色在才是一个安全感，以小孩子的这个是这群小孩子世界认知，他们觉得可以给暴力的，可以很凶的，那就是一个权威的来源，所以是这个权威这个凶神恶煞变成了他们的老大。为什么？因为网咖的世界的确是一个可怕的世界，所以我会说爸爸妈妈也可以从这个新闻知道，小孩子其实是一个非常需要权威的角色，因为很多爸妈太喜欢跟小孩子做朋友，常常忘了自己是小孩子世界里面非常权威的角色，小孩子是需要权威的，这是为什么这群这个在网咖里面的小孩子会以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就是凶神恶煞的讲话很凶狠的人为老大。这是一个这个可以跟小孩子讲的一个社会新闻的例子。我会说呢，你如果说要展现对你的小孩展现说你是一个有智慧的，而且可以让小孩子学到很多东西的人，你们最好是如果你发现小孩子不愿意跟你讲的私事了，我会说下一个最好的话题是讲电视上在讲什么，这几天的最热门的议题是什么，有没有问题？你有人要问问题吗？那下一个我来讲说，小孩子需要权威，所以我就在讲说当爸爸妈妈跟小孩子做朋友的时候啊，首先我先讲说爸妈不需要跟小孩做朋友了，小爸妈要做一个权威的角色呢。很多爸妈以为说，你管小孩子很多的话小孩子不愿意跟你做朋友，我说不是，小孩子本来想跟爸妈做朋友，可是小孩子是需要权威的，所以呢当你的小孩子已经成长了，而且跟你的话越来越少了，事实上在这个时候爸妈事实上更应该给小孩子一些基本的生活规范，就是要定规则。今天我说呢，你也许没有办法看到他的脸书，可是你可以要求你的小孩在脸书不要发这种炫耀文 好，今天呢，我说呢，很多爸妈都不喜欢小孩子在那里打电动这样子。那我们说这个是基本上是一个定规则的问题。你可以让你的小孩子知道打电动并不是小孩子的基本权利。联合国有给小孩子的一些基本权利，其中有一个叫做打电动的权利。打电动基本上是一个特权，你本来就可以要求你的小孩子要遵守哪些规则，要做到哪些事情，他才可以打多少电动这样子。要不然的话，你随时可以把那个特权拿回去这样子。因为很多爸妈不敢给小孩子定规范，有一个原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以为这样子会伤感情。我要说正相反，定给小孩子定一些基本的规则是维系你们感情的最好的方式。首先，当你有定一些规则，几点几点以内你一定要回家哦，你要出去可以，可是几点之内不能回家。这代表说，当你小孩子真的有事情需要晚回家的时候，他要主动跟你报告，不用你去叨叨叨他大半天。定规则就是说，你要跟小孩子知道哪些事情你要主动来跟我报告的意思，我才愿意给你通融。这样子，你有定规则的话，你会少劳到你小孩子很多事情哎。第一次就是小孩子说，我今天要干嘛，所以我需要有我今天需要特别的通融，那小孩子会来主动跟你报告嘛。所以定规则意思就是让你小孩子知道什么要来跟你报告的意思哎。然后第二，定规则有一个原则，就是说你一定要先讲清楚为什么你要这么定这样子。好，虽然你不能上他的脸书，可是我希望你可以跟你的小孩讲一个规则，就是说完全连友，不要加任何你不知道他是谁的人。小孩子今天已经不可能加连友，只加他同班同学了，他一定你会加他朋友的朋友。好，他说谁谁谁，你会发现你的小孩子一班的也都有加，上下班的也都有，学长学妹的不同届的也都有加，甚至呢谁谁谁这个人他也不认识，可是他听说谁谁谁是跟他一起上补习班，所以他听过谁谁谁讲过这个人，这样子他也加了。我会说呢，基本上这个是可以的，因为至少他知道这个人存在。可是啊，你可以警告你，你可以告诉你的小孩，任何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只是在哪一个网红的留言板上认识的，那个都不要加。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是他们常常加了整个偶像团体的那个粉丝团，那偶像团体的粉丝团，是常常里面在上面留言的一些人是彼此都不认识的人嘛，可他们可能都迷同一个偶像，他们都迷同一个韩剧嘛，这样子他们就彼此就加了。我要你跟你的小孩加，这是可以定规则的，就何况不要加这样子，你们在那个粉丝团上互动就好了。因为我如果要骗小孩的话，我是一个假扮，我要骗小孩，我就是专门去上，我一定是上那个偶像团体的粉丝团去跟那些别的小孩子互动。所以这个是你可以跟你小孩子要求的，可是前提是你要解释为什么你定这个规则。就是你定规则，其实上也是考验你自己把规则背后的道理讲清楚的能力。然后呢，小孩子一开始被接受这个规则的时候，他一定觉得很有道理。可是呢，等到他越来一年一年的变成熟了，他一定会来跟你 argue 这些规则的。这个时候你要认的，你就当作是在磨练你自己的辩论能力。你一定要想办法，只要你有定这个规则，你就要想办法一定要讲得过你的小孩。小孩子一定会来挑战你这个权威的，可是你要知道，挑战你的权威是一件好事，表示小孩子想要跟你讨论。如果他基本上已经不想要，不觉得，他如果觉得你的权威不值得挑战的话，那意思就是说他根本不想遵守你的规则，他就是偷偷去犯规了。所以挑战你的规则是一件好事啊，然后你就要心理准备要讲得过他。我刚刚讲的说不要加，到底确不确定存在人不要加这件事情，你要说因为我是坏人的话，我一直这样做这样子，要不然坏人要去哪里认识小孩子？当然是偶像团体的粉丝团啊。这是一个，我说这个是你要讲过你的小孩子的，要不然小孩子会说大家都有加，为什么不能加这样子？所以我说定规则是重要的，你的小孩子的出席时间，什么时候一定要回家的时间，你的小孩这个可以认识什么样的网友，或者说，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小孩子发在小孩子身上成长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出去跟网友见面，或是一定要跟网友见面的话，在哪里可以见，这是你一定要定的，没有通融的这样子， 你不能事先没有定，你没有定这些规则，你去怎么关心他的私生活都没有用。这个就是事先要定的规则，而且定规则是让你省事。定规则不是维系你的权威，小孩子也需要权威。这次新竹那个虐杀案，光那些小孩子会以这样凶神恶煞的人为老大，你就发现了小孩子是需要权威的，凶一点没关系，只要你能够为你的规则讲出理由。好，这个是我刚刚讲的关于不要跟小孩子做朋友，因为小对小孩子来说朋友是朋友，爸妈是爸妈啊。然后呢，小孩子的确某个阶段会私底下的他的私我领域事情不想跟你讲，爸爸妈妈我认为其实应该要接受这件事，而且事实上这可能对小孩子的成长是一件好事。可是爸妈还是有很多方式可以不要碰触到小孩子私领域，不要碰触到你个人的私领域的方式，可以带给小孩子智慧。那我说的方式是你尽量讲的是这个因为如果说你不希望你的话题都是在讲老师，都在讲教育，如果讲下去的话，你们一定会一起来骂教育，或一起来骂老师，这个对小孩子学习很不好。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你们一起讨论最近最热门的这的社会新闻啊。事实上，这个也是保持你自己的这个人生智慧进步啊。因为我举的例子是那个中研院那个副院长的例子，看新闻真的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智慧的。而且你跟你小孩子要趁小，就趁他还小的时候，就要跟他有讨论新闻的对话，这样子会让你的小孩子不想再让他多么宝贵他的自我领域也好，你们自己之间一定都还会有话题啊。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亲子关系啊，在小孩子差不多七岁八岁之前，他有超多的花你时间的方式，而且他会觉得再多陪伴他也有这个对小孩子来说很好，跟这个小孩子在那个阶段小孩子老是在烦你。可是你要知道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亲子关系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是重质不重量，你们有话讲比较重要，你们的话题丰富度比较重要，可是到底有多少亲子陪伴的关系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啊。然后你小孩子可以，你可以要求小孩子出去的时候啊，我知道小孩子很多时候要出去哪里的话，爸爸妈妈的第一个反应都是说不行这样子啊。例如说跨年晚会之类的，有的爸妈就觉得说，那我们就跟着一起去，那有的爸妈会觉得人那么多太危险，不行，这不行。好，那我会说其实如果是为了小孩子，如果是已经到了一定的年纪，是他可以去自己去处理那些风险的话，我是建议爸爸妈妈不要太限定他的这个行动自由，是不必都要跟在他的旁边。那其他的就是还有说，你真的想给小孩子定规则的话，因为我会觉得要给小孩子定什么规则因每一个家而异，每一个家庭而异，我没有说一定要非定不可的规则，可是你一定要给小孩子定规则，这个是对你的亲子的关系反而比较好。这是亲子关系，这不是朋友关系。有没有问题？没有人要问我问题吗？我说地址条也可以，如果不好意思问的话，请说。
我问一下，就是我是辅导老师，
请说。
我是比较倾向小孩要自己独立的，但是有时候跟家长沟通的时候，遇到一些家长回应会觉得怪怪的，
请说。
所以想问你的意见，就是比方说，小孩如果国一还跟爸妈一起睡，这个是正常的吗？因为我知道国三可能正常，可是国一如果还跟爸妈睡同一张床上，这个是要不要请他们给小孩自己独立的空间？那还有就是比方说像爸妈会觉得说他每天早上要叫小孩起床，那我就会说那就叫小孩自己起床，可是他觉得说小孩听不到闹钟叫他就会迟到，迟到这样不好啊，他半天就翘课了，或者是下班就不来就要把他请假，像这个我都觉得小孩跟父母的依赖关系都太严了。那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小孩自己主动跟父母要求他每天晚上都要去补习一到日的全科班这样，那爸妈说这个要拒绝吗？他要补习是好事啊，应该要尊重啊。可是我就觉得，这样你们没有每天晚上一起吃饭，或者是因为是一到日的全科班嘛，那家里也可以出去玩，这样好吗？可是对爸妈就觉得说他自己要求又不是他自己。
好，我先回答说爸妈跟小孩子睡在一起这个哈。你是说睡同一个房间，还是
睡同一张床？最开始不要睡同一张床上。
好，我要这么说哈，因为这个第一个问题牵涉到家里有多少空间。 我知道说在台北市哈，有很多爸爸妈妈哈，是为了小孩子的学区，用很贵的房子去买了好小的套房。以这种状况的话，我会说他们的睡同一张床，可能是他们家里的空间使然。这个我们外人好像不方便说什么。啊，因为我不知道说睡同一张床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以那个新竹那个案子的话，他们大家一家五个人都睡在同一个房间里面，我们知道那就是经济环境嘛。啊，然后我要讲说，除非是说他们家里真的有空间，啊，甚至他们家的费用或院用是自己一个房间的，然后小孩子还要跟父母睡同一张床。好，我要这么说，真的有这个状况啊。我听过这个状况，那这个状况的确是不太好哈、啊。可是我觉得身为老师要怎么开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这个也只能说小孩子自己去跟爸妈讲，哎，因为这个叫做小孩子没有他自己的私领域。那基本上这是家内的事，我会觉得任何人，因为你怎么知道他们睡同一张床？小孩子来跟你讲的吗？
就是发现亲子互动。就是很容易吵架啊，他太需要心情不好，一问都是跟妈妈吵架，然后问一问就发现都是几乎是，就是有发现到这一点。
好，我要这么说哈、啊，通常呢、啊、是家里的空间越少越小的家庭哈、啊，家里的不愉快会越多，因为那叫做每一个人没有自己的私领域啊。那至于说爸爸，可是通常这个家里的空间大小，事实上是跟经济状况有关联性的，所以外人很少，很难去跟他讲。然后呢，有时候啊，你只能身为老师，我们只能跟爸妈说，如果家里的空间让小孩子完全没有属于他自己的空间的话，他到了一定的年龄，会拼命想要往家里外跑，因为他变成说家没有办法给他安全感。好，这个是可以跟父母讲的，可是我们不能针对性的跟人讲，这个只能说你可以在家母姐会的时候公开的讲，私底下讲的话会让对方，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什么样的状况，有这个有私底下被侵犯的感觉。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啊，这个有算有回答你的问题吗？好，那我老实说，你刚刚讲的明明家里空间是很大的，是故意要跟小孩子睡同一张床的，老实说，我听过这种状况。你记不记得两年前有一则新闻，还是一个医生啊，因为他跟妈妈太太吵架，啊，是他太太赶，哦、啊，是因为婆媳问题，然后这个他太太赶他去跟自己的女儿睡，结果发生了习惯性的性侵自己两个女儿的新闻，而且他是一个医生，啊，然后后来这个医生都被判刑，啊，我会说。这个新闻我们要拿给家，我们要在母亲会拿出来，又很奇怪。可是我说家里为什么爸爸妈妈会跟小孩子一起睡，有各种理由都有。我刚刚讲那个医生的状况，那也是一个特殊的状况。然后我知道那个事情，因为你要知道，通常这个女儿被自己的亲生父亲性侵哈，通常这个妈妈都会最后一个知道，所以那件事情发生好几年，然后妈妈知道这件事情，她其实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可能这种事这样子而已。啊，但是我们这种事情，小孩子会让老师知道的。可是我会说，那个就是一个不是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的问题，爸爸妈妈还跟自己的小孩子睡的状况。然后有没有说还有别的理由来？明明家里有空间，然后爸爸妈妈还跟小孩子睡的吗？其实张爱玲的那个《金锁记》里面，那个女主角就是连她的儿子跟媳妇有性生活的，她还都想待在旁边，可以活泼那样子啊。那然后我说，这个也是张爱玲写过的一个状况啊。不过真的，小孩子的确到某个阶段，他应该有自我空间，这个是老师可以让家长知道的，因为他会让这样子会让小孩子更有安全。那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爸爸妈妈会觉得至少他在上网的时候不应该在自己的空间上网、哦、现在很多家里喜欢把小孩子上网的电脑放在这个客厅，因为他希望小孩子上什么网，爸爸妈妈自己希望可以随时可以看到、哦、基本上我会觉得说小孩子有个自我的上网空间，爸爸妈妈可以把它当作一种特权。所谓特权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做某件事情的话，我们可以把那个特权收回来。啊，我的理想状态的话，我会觉得爸妈还是尊重小孩子在上网的时候的自我的自由啊。 自我的空间，它真的是一件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再把这个电脑移到客厅来，这样子会比较好，让小孩子的自我空间有受到尊重啊。这是你刚刚问的第一个问题啊。那第二个问题是
叫那个起床，
起床哈、啊。我要这么说啦，爸妈叫小孩子起床，这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啦，啊，在台北很常见。可是有一件理由哈、啊，有一个原因呢、啊，是我必须要同情这些爸爸妈妈的啊，因为有些时候小孩子起床的时间，并不是为了配合小孩子的上学时间，是为了配合爸爸妈妈的这个上班的时间啊。如果以这种状况之下的话，爸爸妈妈既然是小孩子是为了我而这么早起床的，所以我应该负责叫他起来，所以爸爸妈妈会觉得这是他自己应尽的义务啊。然后这个时候啊，我会说，要负责叫小孩子起床，对爸爸妈妈来说也是一件很累的事情。我想没有爸爸妈妈不想要教出可以自己起床的小孩，哎，所以我们要想一下是。我们要怎么帮助这些爸爸妈妈教出有办法自己起床的小孩？我觉得问题应该是这样子才对，因为每个爸爸妈妈都希望有能够有自己起床的小孩啊。那我请各位老师想想看，你觉得起床有没有被爸爸妈妈叫起，跟他其他方面的独立能力一定有相关吗？以我的观察，这个不见得有相关。有的小孩子会在某一个方面很独立，可是在别的方面就不独立。有的小孩可能这个起床这方面他超努力的，可是其他方面就很不努力，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他们亲子之间的一个契约的问题。然后如果说，可是我相信再怎么样习惯了要教自己小孩子起床的爸妈，一定也一天到晚在跟小孩子唠叨说，你看我有办法自己起床，那我会多轻松啊。所以我们要想的是说，那如何帮助这种爸妈教出自己起床的小孩啊。我要这么说，这个前提是必须这个小孩子自己起床的意愿很高，光这点就很难了。
没有，因为有时候小孩如果他迟到啊，他就会说是爸妈睡过头，爸妈没有叫啊，爸妈都是爸妈的错。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你自己迟到，你自己要负责。可是这方面好像
这位老师这样说哈、啊，如果爸妈真的是觉得是他自己的错的话，那就是他跟小孩之间的契约。爸妈在他们家里面的工，这个负责叫起床已经被认定是爸妈的工作了。所以爸妈如果这个欢喜做，那他就甘愿受。如果说你跟小孩说，你就问你小孩，那你小孩说你怪你爸妈，求你爸妈怎么回应？如果他爸妈认了啊，这真的是我的错，爸妈跟你对不起，好像我们做老师的也是不认的。我都说这个，他爸妈甘不甘愿嘛？因为他们为什么亲子之间会养成说叫小孩起床变成爸妈的工作？啊，这个有时候可能是他爸妈真的觉得是他的工作，然后你可以说你可以问这个小孩说，那你爸妈有没有跟你说过，请你如果可以做变成一个自己起床的小孩，那有多棒？你可以问小孩这个问题，可怕爸妈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他爸妈就认了，对你起床是我的工作，因为是我害你要这么早起床的，是我害你那么晚睡觉的。刚好他们家真的有爸妈害他们晚睡觉的这个状况。我知道很多家里啊，小孩子之所以很晚上床，真的是跟他爸妈的作息时间有关。很多爸妈真的是太晚回来，如果小孩太早上床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见到面。如果这样子的话，他爸妈就会觉得说要起床的话，那是爸妈自己要负责，爸妈要帮小孩。所以你可以问小孩这个状况，那请问你爸妈真的有在忍受吗？你爸妈有跟你讲对不起吗？那爸妈为什么没有跟你讲对不起？所以你有可能你爸妈觉得这是你的责任这样子的。那当然你在联络簿上可以问爸妈，请问这个又同样的哈，我要说哈，假设碰到家里的事情，做老师的要问问题的话，要怎么拿捏这个大的问题？这你只能问小孩而已。为什么他会觉得那个起床叫他起床是你爸他爸妈的工作，这爸妈还有罪吗？然后是你自己管罪，还是爸妈管害你管罪的？那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你觉得起床的时间？那起床时间是配合你爸妈上班的时间，还是配合你上学的时间？那如果是配合你上学的时间的话，为什么你觉得这是你爸妈的工作？这是你跟你小孩的。这个时候，爸妈为什么要这么想啊？有时候老师不好意思自己去问爸妈。关于好，这是关于小孩子起床。那再下一个问题呢？
小孩自己要求要读学科的补习班。
好，我要这么说哈，我知道很多最会念书的小孩，他也会主动要求要补习。好，然后呢，我听过他们的理由，其实我话想想，那个理由还蛮合理的。 为有些明明功课很好的小孩，他们为什么会觉得说要补习？并不是说学校老师不会教，是因为他们真的是听觉式的学习者，就是说一堂课他们听学校老师讲一遍，再听补习班老师讲一遍，他们就会觉得好轻松，他们都懂了，他就可以去考试了啊。因为你要知道，有的小孩子是视觉式的学习者，他需要自己念；有的小孩子是听两遍，他才会都会考试。好，那基本上啊，小孩子的学习模式是怎么样？在基本上在国中阶段，他自己都还在摸索。所以如果小孩子要求去补习的话，啊，我会说啊，他要这个第一个要问说，他爸爸妈妈有没有觉得这个对家里的经济状况也是很大的负担啊？如果说他去补习，要求去补习。除非是想要知道说大家都在补，我想去补补看补习班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会觉得如果说家里努力好的话，好像要真的要同意他一下，因为这是他的自我探索的一部分。因为我本来我也不懂为什么建中北一女的补习的比率那么高，可是后来我听到他们的说法是这样子啊，我想说啊，那叫做听觉式的学习者这样子，听两遍他就可以，他觉得他其他时间可以去玩的这样子，他不用自己念的。那然后一定有很多小孩补完习之后，他发现这个一点用处都没有。这个是爸妈可以跟小孩子讲的。如果花那么多钱跟你补习啊，然后呢，你觉得一点用处都没有，那我们可能在别的开销上给你节省，你买什么的钱之类的啊，你买下一个 iPhone 的钱，你下一次电话不是 iPhone 了，是单纯手机这样子。哎，要让小孩子知道，那个是他，那不只是时间，也是爸妈的金钱。然后如果说要求去补习是他的探索他的学习方式的一部分的话，那个好像那个自由我们给他。那么别的问题，
人格的养成跟思辨的养成是不是一件事？你今天所谈的是不是说人格的养成是来自于小孩子的思辨？那么另外啊，我是从天下杂志看到你的专栏，很惊艳，可不可以请你谈谈你自己的养成是如何养成的？可不可以稍微谈谈你自己的？
哦，我先讲哈，人格养成跟思辨养成这两回事哈。人格养成的话，是你必须要有给小孩子他自我探索的空间，好，就是说你不能完全不理你的小孩，可是有时候你的小孩要自己去尝试，而且自己去犯错，自己去吃亏，自己去被欺负，他的人格是这样养成来的。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人格养成不可能全部都是靠你给他打造来的，他的人格还是需要靠他的人生经验。你自己的人格是你自己的人生经验养成之后的结果，好，倒过来你的小孩子的人格也是他的人生经验养成的结果。你在他小的时候的确给他的你可以带给他很多东西，好，你也可以告诉他，因为你有什么样的经验，所以你学到了什么。可是这个毕竟对他来说就是妈妈跟爸爸跟他讲的话，倒过来他的人格养成还是由他的经验去决定。好，然后呢，小孩子如果说在20岁以前，哦，就是说比较早的年纪就养成比别人还要多的经验，所以什么叫多的经验？就是见多识广，他就会比别人早成熟。可是呢，你如果把他带在身边太久，哦，太多时候，就是说，我要这么说啦，到20岁的时候啊，小孩子如果要出去旅行的话，这应该是自己去，要不然就是跟同侪去的，不应该跟父母去的啦。啊，那个如果说那个时候我会说，那你只是打压了他的人格养成的，就是见多识广的这个经验的话，这个其实会把他人格养成的时间往后延的。啊，然后我说每个人人格养成，但我还是靠自己的经验。今天在新竹犯下那个可怕的那件虐杀案的那个主嫌，他就是一个，哦，很小，因为他是一个很小，爸爸就中风过世，然后很小就跟着妈妈，然后妈妈又遇到了是很坏的朋友，然后他妈妈去坐牢的，他看到他妈妈杀人，然后他去坐牢的，然后他在外面过着好勇斗狠的日子，因为他要表现出一份凶悍的模样，他才不会被欺负。所以他今天的那个很凶悍的那个性格，是他的经验给他养成的。啊，然后我们如果给小孩子过度保护，什么东西都觉得我一定要参与，小孩子所有活动我都一定要参与，而且我就给他很多的鼓励，让小孩子 到了学校遇到一点点批，到职场遇到一点点批评，一点点这个马上就崩溃，那也是我给他人格养成的，因为他受到批评、受到检讨的经验太少，这样子啊。爸爸妈妈可以影响小孩子人格养成的速度啊，可是你不要以为你的小孩子人格养成你自己有占那么大的比例，这样子。你可以传输很多智慧给他，可是你传输给他的智慧占他人格养成一小部分而已。那你说思辨啊，思辨也是一样，跟你的有没有养成这个，有没有常常在养成这个，有没有一直在持续的去扩展自己知识的广度有关啊。这是孔子讲的，要思而不学则那个，知道就是学跟思一定要是互相成这样子。那学就是知识，好，就是说一个人不可能只是说完全没有拓展自己的知识，靠思辨就可以思辨能力变好，那不可能的。哎，有没有要补充的？哎，请说。
早上好。我想回应就是你的新书里面它有一篇叫做阅读力不等于语文力，这个
请说。
对，然后就是有谈到说吴老师他虽然就是学历不高的，但他可以读那个对语嘛。那这样的情况我有一个学生就是这样子，
真的
就是他的语文能力跟各种能力都非常的差，在学业方面。然后他在口语表达的时候呢，他是讲话还可以，是他无法说流畅或是口齿清晰这样子。可是他一直以来具有阅读的习惯，那像他最近的时候，他上课他就在看课外书，因为他上课觉得无聊，
是
看课外书，然后他就看那个分歧者，这几年还蛮有名那个分歧者的好书，那很多其实是蛮厚的，然后字也很小，并不是那种儿童或者有注音的小说，但是现在是八年级，就是大概是14岁左右。
对，
所以我想问老师，我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因为他成绩不好，然后可是他这样子做，我也觉得很鼓励他。
啊，我要先说哈，这个所谓的阅读力哈，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能力哈。光中文的阅读就跟英文的阅读很不一样的哈，因为我特别在文章里面有提到，中文要运用成语。成语是一个中文才有的东西啊，意思就是说英文也有很多字来自文学典故，或者曾经是沙文主义 Chauvinism， 这个字是来自那个法国18世纪的一出戏剧，可是因为英文是拼音的，所以我们完全没有望文生义的问题，你不知道 Chauvinism 是什么你不会乱猜，可是基本上成语啊应该都有一个意象啊。我举个例来说好了， 我记得啊，我小时候有一个同学的功课好不得了哈，他是，然后有一次我们是小三还小四的时候，有一个成语造句的那个作业，我就看到他造了一个句子，叫做“礼堂里面四面楚歌非常好听”。可是你要想想看，你如果不知道四面楚歌的那个背后的那个故事，你看到那个四面楚歌，他造那个句子很合理耶。因为成语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不知道背后那个故事的时候，你这看那四个字在那里猜嘛。啊，四面楚歌，那应该是某种歌嘛。那到时候都是四面都是某种歌，那一定是一种音乐会嘛。哎，所以我说，其实光小孩子为什么小时候要做那么多成语的作业啊？因为你学英文学法文是要做这些作业的，你就是背单字，好，然后你看不懂那个单字，你不会乱猜。可是成语就是你没有去知道背后的故事的话，你不知道为什么是那个解释。为什么四面楚歌代表一个人已经快完蛋了？你要去知道那个项羽的故事。好，所以我说，光在对我们的语文教育来说，光小三啊、小二、小三开始在那里背成语，那个对我们的小孩子的学习来说，就已经占用了他很多的记忆。好，因为我那篇文章是在解释说，为什么我们台湾的语文教育，只要是考披萨，我们会输给别的国家啊，因为成语教育对我们很重要。可是你没有在，对我们来说，你如果是看那个香港人跟那个新加坡人写的文章的话，你会发现他们使用的成语真的是比台湾少很多。啊，可是虽然他们的成语教育没有像台湾这么多啊，可是虽然他们讲的也是通顺的中文，可是真的就比台湾少了一点优雅这样子啊。可是我说台湾有 重视这种成语焦虑，可是成语焦虑它是背后，它的背后我会说它叫叙事记忆，因为你要记得很多故事。光一个那个四面楚歌，你要记得那是一个项羽跟刘邦的那个故事啊。然后呢，我说呢，还有一个说啊，为什么外国人学中文都学得很辛苦？他们外国如果学中文的话，第一年都学得超开心的，因为中国的文法很简单。第一年，第二年的话，就一大堆人放弃了，因为字太多了。光那个写字的话哈，因为对我们来说，那个字不是辨认字形而已。外国人说他要记得顺序。要先写这边，再先写这边，要先写撇，然后写竖，那个东西是严格说起来，在大脑里面，那叫肢体动能的记忆。肢体动能记忆，因为我们在很小的时候，一年级开始学笔顺嘛，然后在我们在一二年级时候，我们笔顺常常会写错，可是我们学到三年级时候，我们就知道所谓的笔顺有一个基本的逻辑的。可是当一个外国人说他15岁才要学中文，开始要学那种笔顺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一个痛苦不得了的过程。那我的意思是说，光我们的语文教育事实上有比学别的语文有多了很多困难度哈。那现在牵涉到阅读哈，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是台湾跟英文的教育很不一样一点。你如果是在美国受英文教育的话哈，从小一小二你会认了26个字你开始马上就学阅读了。基本上阅读这方面的话，你如果是英文阅读者，你如果是法文阅读者，跟台湾小孩比起来，他绝对赢在起头点。因为我们台湾小孩他去学笔顺，他去认好好几百个字，好几千个字，啊，去认读字形，啊，他去学那些，他去认那些这个那个成语故事的时候，其实外国人已经开始学阅读。那阅读意思就是说，一个句子接一个句子，啊，然后呢，那个这整段在讲什么，啊，一个外国人可能在差不多2年级开始、3年级开始，他的作业就已经给你一整篇故事，哈，而且那个故事他就开始在分析说，为什么这个主角会这样想，为什么这个主角会这样想，这个主角有别的选择，哪一段有别的选择，如果这个主角做哪一个选择的话，这个结果会怎么样？在美国的话，小二、小三的老师在课堂上跟小孩子解释故事书，已经是这样解释的，已经是要小孩子来想这些问题。啊，所以我说外国的阅读的教育绝对一定是赢我们台湾的，因为在台湾来耗这些东西，来学习这些东西是外国人就开始学阅读理解了啊。那你刚刚讲的是说这个阅读这个，你讲那个小孩他的明明他的记忆力不好，可是要他读小说的话，他的能力又很好哈。我要跟你我说哈，因为我自己在社大教过书哈，我碰过那种理工科的学生，他阅读能力超好的。可是呢，要他念小说的时候，要他进入去想说，这个人在那一刻为什么是这样想？他最有可能有哪些选择？啊，这句话他讲到这句话，有没有受到很大的伤害？还是他感受如何？他没有办法想。好，所以你会发现，读小说的时候的跟着那个作品的那个情绪的思考法，有些人反而你会觉得他别的地方的阅读能力很好，可是在那个时候就很不好。啊，有的人阅读自然科学的东西记忆力很好，可是阅读小说的时候就记忆力不好，因为他没有办法记得那么多人，记得那么多我的个性。那也有很多人阅读小说的能力很好，要他阅读别的哲学的东西、自然科学的东西，他就是记不下来。所以我说，其实阅读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能力。请说。
请问你还有没有其他的著作？
我目前就出这么一本。
请问你是如何开始被天下发现？
我先写《天子天下》。
就是啊。
我先写《天子天下》。
就写这个，然后被发现。
我《天子天下》之前我写过别的专栏，我第一个专栏是用英文写的。
你是投稿，直接投稿进过去是吗？
啊，没有，就是《天子天下》那时候给我约一篇稿子，然后后来他们觉得很可以，就后来就一直给我约别的稿子。
哦，你主要的。
写稿是原本呢、欸，有时候也是要遇到的哦，我遇到过不合的编辑这样子。
所以你过去的所学的领域主要是教育方面。
我不是学教育的，我是学文学的，我也在文学杂志上写过专栏、我是学文学的。请说。
你好，刚才讲到就是您觉得父母不应该跟
小孩做朋友。那请问同样作为一个权威者，老师应该跟学生做朋友吗？那有些学生他可能觉得有些学生他真的很难管教，那变得说老师必须要跟他掏心掏肺才有办法打开他的心房。那您觉得这个方面分寸要怎么拿捏？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老师他有的时候他是卡在父母跟小孩之间，那有的时候小孩跟你讲事情，那他希望老师保密，那可是有的时候老师他又没有办法承担起这样的责任，觉得应该要跟他让他的父母知道这件事情，那就变成老师很为难。那您有没有哪些就是建议可以给我？
好，我讲说那个父母不应该跟小孩做朋友哈，我要先讲说为什么这个专家会这么建议哈，我刚刚漏讲了这一点。因为传统上哈，这个华人的教养方式哈，是认为父母对小孩子除了命令跟责骂之外，跟羞辱之外，不应该有任何对话关系的。我举《红楼梦》为例，有一次那个小宝要去上学，然后那个进去见那个他的爸爸贾政一下，然后贾政说你要去干嘛，贾宝玉只是讲一句我要去上学，贾政就是想说光讲一句是念书两个字，上学两个字就觉得好丢脸这样子。因为这个就是中国传统的父母跟小孩子讲话的方式。那你注意看一下红楼梦的话，基本上贾宝玉跟他自己的妈妈王夫人没有什么对话关系啊，所以我会说华人基本上并不认为这个亲子之间应该有多么品质好的对话关系。你如果是看传统戏曲，像三娘教子那样子的传统戏曲的话，那个亲子关系是很可怕的，小孩子不会就是揍这样子哈。所以我会说这是因为传统的这个亲子的对话，这是我们在戏曲上，在中国上，在小说上看到的，是羞辱是正常的啊，责骂是正常的。这是为什么华人好像不知道跟小孩子应该有什么样的比较合理的对话关系，所以才会有跟小孩做朋友这个说法出来。可是我要说亲子可以有很好的对话，那不是朋友对话，那是不一样的对话，是可以有对话的啊。一开始呢，我们发现说跟小孩做朋友有个说法是要念小孩子，念故事给小孩子听啊。我要说哈，念故事给小孩子听，也不是说小孩子叫做朋友，这叫做爸妈啊。在国外念书给小孩子听，基本上他也是差不多19世纪才有的行为。为什么？因为在19世纪之前并没有儿童文学啊。好，所以这是一件新的行为。我会觉得是因为这个行为传到台湾之后，大家不知道称呼这个行为，所以才说这个叫跟孩子做朋友。可是对我来说，这个叫做爸妈，不是做朋友啊。然后呢，我说呢，跟小孩子要有对话关系是重要的，可是那是一个就是亲子之间的对话关系啊。然后在小孩子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绝对是他最重要的对话对象，一定是的。小孩子开始学讲话的时候，不是跟你学讲话，跟谁学啊？所以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小孩子一定就是你是他唯一的对话对象嘛，哈。去上托幼班的，去上幼稚园的，去上小学的，当然他对话对象就变多了啊。可是，一直到某一个年纪为止，可能到了7岁，到了8岁，你一直是他最亲密的对话伴侣。可是到了某一个年纪之后，你就会发现你那个重要性，对话上的重要性没有了，而且你应该要分到一个位置，是这个位置你会分到多少，这个是因你做父母跟你的小孩的性格而已，这样子。然后呢，我说你刚刚讲说，那老师要跟小孩子有这个要有什么样的对话关系哈？我的建议是这样子，应该是你这个上课第一天就跟小孩让小孩子知道你是他们的老师，你是他们的朋友啊。所以说真的，可是你要让小孩子知道，如果你真的有需求的话，一定要来跟老师讲。啊，这也不见得是朋友，可是这个就是你是身为老师的假设，你有什么事情，因为这个班上的安全感，每个小孩在这个学校的安全感是我保，在这个课堂上安全感是我保证的，所以当然我是这个，你有什么心事要来跟我讲的这个对象。好，那小孩子如果是跟家里有一些特殊状况的话，的确小孩子不方便跟别的同学讲，啊，小孩子是不敢跟别的同学讲的，所以一定会来跟老师讲。如果你有给他这个安全感，他们一定会来跟老师讲。好，那以这个状况的话哈，因为小孩子会要求你保密，好，那我要这么说了哈，不能，你如果觉得没有办法帮他保密的话，我会说这个状况有很多。首先，如果是家暴的话，那是一定要通报的。好， 家暴那就是法律规定要回报的啊。那还有一个是因为你刚刚讲说一定要跟老师讲的这个，一定要跟父母讲的这个状况，我不太清楚是什么样的状况，为什么小孩子不能跟父母讲，是你要来跟父母讲？我可以听到，我可以听到实例吗？
我也没有遇到说就是太糟的状况，而是说就是小孩他又不方，他也不想让同学知道，可是也不想让父母知道，然后他就会要求老师保密，可是也他压力的来源或者他问题的来源可能是来自于家庭，那变成可能我会觉得说好像应该还是要让他的父母知道，然后让解除他在家庭这方面的问题。可是
他自己跟家里讲过了吗？
就是他会觉得他父母没有办法沟通，然后他会觉得就是学生会觉得说就是他其实也不希望老师帮他解决问题，他只是可是我作为一个老师，我就会觉得说诶，我应该要彻底就是从根源帮他解决问题，可是他又就学生反而就是会要求我说他宁愿就是
你那个小孩在几年级？
几年级？他其实已经就是高中了。
那如果是高中的话，我认为老师应该相信他的判断，他觉得老师没有办法帮他解决的话，而且他就是想要来找你做一个抒发对象，对不对？我会觉得你做一个好的倾听者就够了，因为他已经觉得说这个不是他自己能解决的，也不是你能解决的啊。那我觉得他可能他的心态是不是觉得他再等待两年就可以离开家里了？
就是他我也不晓得他打算继续忍耐多久啦，可是对他也许可能只是需要一个陪伴者，可是作为一个陪伴者，可能然后再加上作为一个老师，可能我自己也会觉得很无助，就觉得没有办法帮到
他。我觉得倾听就好了，因为他会找你讲，一定是觉得说他有抒发的话，他已经感觉好受很多了。然后如果说他已经有15岁啊，那表示说他的家里在这样的运作状态已经运作了这样十几年的，我不太相信说老师去跟他爸妈讲什么就有帮助，而且就爸妈就有可能的反应一定是骂这个小孩家丑怎么可以外扬，这一定是的。因为你要知道每个家里有一个运作的逻辑哈，已经运作了十几年了，不太可能是外人改可以改变他了。
好，谢谢。
请说。
今天有幸听老师讲这么棒的演讲，我想啊，就是说思辨学习啊，是一个人啊一生啊人格养成的这个终身的一个历程啊。那请问一下啊，这个刚才我知道人家一直想问的就是老师的这个学习历程啊，为什么你也这么棒表现啊？那再来一个就是因为不管是生养啊还有教育啊，这个根源啊都是一个父母啊应该的责任，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家庭教育上啊是一切教育根源啊，所以请问一下老师啊，您对虎父虎妈的观感？
非常好问题。首先哈，我先说哈，我并不认为父母对小孩子应该要负无限大的责任哈，因为我觉得华人父母常常有这个一个纠结，就是说我们对小孩的责任是无限大的。你要想想看，如果是以凶杀案比起来的话哈，台湾在凶杀案的数字的话，跟很多国家比起来，我算是很少的啊。大家都很羡慕那个芬兰的教育国棒，就是。那个芬兰是凶杀案全世界排名前五大的大国啊，可是台湾有一个凶杀案的数字是2.5高的，就是所谓的吸子自杀啊。记得有一年哈，好像是2000几年，全年度的台湾的吸子自杀的数字高达30几个啊。然后我说什么？其实我觉得吸子自杀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名词。这个说法应该是杀小孩子之后自杀才对，杀小孩，因为基本上你讲妻子自杀的话，你完全抹灭了他其实本质上他是凶杀案，他是杀的，而且是蓄意杀的，是蓄意杀的，是谋杀啊，只是差别是这个谋杀完之后他杀自己而已啊。然后我要说为什么我们台湾会有这个奇怪的妻子自杀特别高的数字？有一个原因就是说，爸妈觉得我已经要走了。可是小孩子我要给他负完全的责任，所以我要跟着带着走。所以我会说这个背后害人格的一个思想就是爸妈应该为小孩负 完全的责任。我不认为爸妈应该为小孩负完全的责任。像那个郑杰的那个案子的话，基本上我也不认为他爸妈要负那么大的责任，因为郑杰那个状态的话啊，他就是一个很奇特的取得自尊心的方式。他认为他的做大事，很多人认为做大事的定义，吴宝春做大事是想要去做一个世界上的面包冠军，为什么郑杰做大事的方式是要在捷运里面秘密空间杀人的呢？然后有看秘密空间杀人的小说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只有郑杰发展出那个欲望呢？我会说那个东西可能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特例，我们不能怪他的爸爸妈妈。我只能说爸妈对小孩子的影响，在他人格养成的一个黄金时代的影响是很大的，可是没有到要负全部责任的地步。啊，就是这个。然后你刚刚问我的问题是，
就是不负母妈的
关系。哦，父母妈这样子。
这个历程啊，是闯到什么时候为止？
好，关于那个母妈教养那本书哈，我觉得那是一本非常好看的书。你可以发现，那个母妈的两个小孩是同样的方式教养大的哦，可是两个小孩的反应完全不一样。你大家记不记得，母妈那个时候出了那本书被大家骂的时候，她的大女儿是已经是念哈佛还是耶鲁的那个大女儿，是写信是投跟报社投书，跟讲说我的妈妈棒得不得了的。啊，而且呢，我觉得其实，在看母妈的那本书的时候，大家都忽略了一件事情。虽然虎妈是一个很可怕的妈妈，可是大体上那是一个很和乐的家庭。她书里面唯一的这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是结尾的时候，她女儿在一个餐馆里面对她扔杯子而已。好，那当然里面还有一些什么很可怕的事情，就是说那个虎妈竟然骂自己的女儿是垃圾那一段哈，那段在美国是非常轰动的一段，可是你知道他是用闽南话骂的，问什么啊？因为虎妈是闽南人的后代嘛，我就想说，天哪，在台语的话，问什么这句话，爸妈问小孩子问什么，我们好像不觉得有多么可怕这样子，好像我们被爸妈骂问什么，我们并不会觉得有给我们带来莫大的创伤哈，所以那一段的话，我并不觉得有那么可怕。那还有一个在那本书在美国引起很大的可怕，就是说他要他的小孩哪一根钢琴弹不好的话，不可以喝水，不可以上厕所，不可以尿尿。然后对美国的爸妈说，啊，你竟然剥夺你小孩子上厕所的权利，还有到什么比那更可怕的？可是我记得那一段的结尾，就是那个小孩子就好像是说他不愿意弹那个琴，所以那个小孩子坚持到门外去了。所以我会发现说，那个是他小孩达成的协议，不听话的话你就接受什么样的惩罚。那果然那是一个二女儿嘛，所以二女儿的性格很强。后来是在13岁的时候，二女儿给他做了一个非常让妈妈丢脸的那个举动，所以妈妈就放手了，终于愿意放手了哈。我要说哈，我认识了很多社会上很成功的人啊，或者我们读传记的话，你会看到很多很成功的人，他们的确是被虎妈跟虎爸养大的。你看莫扎特的传记，你会看到这一点；你看阿格西的传记，你会看到这一点。所以很多时候，虎妈虎爸的确会教出纪律很好的小孩。哦，那个奥巴马的妈妈并没有羞，看起来奥巴马的妈妈并没有羞辱他。可是奥巴马在小学四年级以前，在印尼成长过程之中，他妈妈是要他每天早上四点起来的。四点起来，四点起来，那可能奥巴马没有反抗。如果奥巴马反抗的话，那中间一定有一大堆不愉快啊。所以我并不能说虎妈虎爸一定没有效，那我只是说虎妈虎爸会不会有那个虎妈战歌里面的那个小女的状况，牵涉到那个你的小孩的性格。因为你如果看阿格西的传记的话，他承认他爸爸没有那样教他，他没有今天，他承认这一点，可是他恨死他爸爸。他讨厌死他爸爸的，所以你如果要选择虎妈虎爸的那个教养术的话，我不会去说你那样不对啊，因为你还是要有你选择这条路，那你就要心理准备，你的小孩将来可能很成功，可是他会讨厌你这样子。可是我也要说，我也看过很多很成功，后来反而感激自己的虎妈虎爸的这个教养方式的。那至于说虎妈的那个羞辱自己的小孩啊，我要说啦，我们这代台湾人没有被自己爸妈羞辱过的很少吧，而且很多时候的羞辱是爸妈一直都让他羞辱我们，啊，所以羞辱这个东西，羞辱自己的小孩这件事情，啊， 到底一定会不会给小孩子留下莫大的创伤，一定会小孩子长大一定会不会恨你，老实说我觉得因人而异，我没有一定有的答案这样子。可是我说如果比较理想的状况是这个，因为你要知道通常啊，我们如果受过自己的爸妈的羞辱的话，我们就一定会记得一辈子，可是爸妈一定是马上忘了所以有时候是要看说这个小孩长大之后愿不愿意放下这件事，理解说为什么自己的爸妈会当年会这样他自己完全没有感觉的状态之下讲出羞辱我们的话，而且我们可以警惕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也有可能是完全在自己没有感觉的状态之下讲了羞辱自己的小孩子一辈子的话，这样子，这个是每个人都有可能发生的。请说。
老师，您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自己就是独立出来做出版事业，然后也听一些就是有关于您就是对您的评论，譬如说只要是您看的书或者说您选的书，那后来都可以有很好的评价，然后也觉得您非常有远见。那今天想要借我这个机会就了解说您为什么能够那么优秀。
基本上我常常觉得自己很无知这样子。就是说我发现哈，因为我们常常在讲说学校打击小孩子的好奇心哈，我要这么讲哈，小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哈，他一定对很多事情都充满好奇。那现在呢，你会发现啊，小孩子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他可能就会觉得学习很烦，然后呢，很多时候并不觉得学习有那么大的乐趣哈，然后这个。你会发现如果在学校里面同样是功课好的小孩，有的小孩并不是因为他学到新东西很快乐，有的小孩子真的是为了，大部分的功课好的小孩子很多是为了名次而读书的啊。然后我要说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不是一个为名次而读书的人，我是基本上我是学越多东西就会觉得我懂得好少这样子。我给你一个观察小孩子的方式，要知道你的小孩子是发自内心的好奇心还是为了荣誉感而读书，就是你小孩子学的一个什么新的东西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去给别人炫耀这样子。如果是学的什么东西马上跟别人讲，马上要跟别人炫耀，那是为了荣誉感而读书。为荣誉感而读书没有缺点，因为他通过荣誉感读书，因为读书而受到奖励，久了突然他也可以有好奇心啊。可是有的小孩，我说为什么很多人离开学校他没有办法再学习新的东西的，有一个原因是一旦少了那个名次的那个刺激感，他真的就失去了学习动力。那我基本上我是一个总是觉得自己懂的东西好少的人，然后我没有办法去跟别人讲说这个东西要怎么打造出来，因为觉得自己懂很少不是一个很好的滋味这样子。还有问题？
奇怪，范老师，这个学习的历程呢是绝学用想，就是常常这样拿出来用嘛，到最后的时候大家都分享到了。所以呢，您刚刚说如果小孩啊，他是一下就拿出来嘛，这样分享的话，就是一种比较有点炫耀，
是不是分享炫耀？
你不要脸是被夸耀的，
对，你们可能会觉得他讲的有意要讲的，你先
读一下，谢谢。
你问嘛？
就我刚刚老师有说。有两个一个小孩嘛，如果你看他是常拿出来分享的，那这样担心他以后不是因为学习而学习了。那所以我在想说，学习用想常拿出来分享，这怎么好？
没有，我今天讲，我特别刚刚讲是炫耀，不是分享。有的小孩哈，在学校里面非常乐于去教功课比较不好的小孩，那个不是炫耀，那个叫做他很想帮助人。好，因为你要观察同样做一件事情，你会发现小孩子的动机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会说当拿知识出来分享，有一个前提是你要怎么分辨一个人是好为人师还是分享嘛。那你好为人师就是说别人要跟他学习，他要当人家老师嘛。那如果是说跟人家分享的话，一定是别人真的他发现别人有这个疑问，他很乐意的告诉人家。如果这种状态方面，我会跟他说这个叫好为人师，这个叫炫耀，因为有人有发现这个疑问了，那他拿出他说这个我刚好我知道，这个我可以分享，这个叫分享，这个不是炫耀。我会说炫耀的话那就有好为人师的成分，别人也要问他这个问题，他好他马上让他知道我知道什么这样子，这不一样。
但是我的问题大概是想是怎么样让他能够终身学习，这样想怎么样教导小孩，像老师这样的 觉得说，哎，越写越越少，要认真学习，要怎么样？
哦，那我说终身学习的话，前提是你要常常觉得自己不足这样子，那觉得自己不足不是一个很好的感受，哎，因为马上就会觉得自己每天都觉得自己很笨这样子，哎，所以我说，然后很多人不需要觉得自己很笨啊，也可以过得很好啊，所以 我基本上我并没有说这个东西啊，有人的学习真的是要来自刺激啊，有的老师真的很会教，有的学校真的是很好的学校，因为真的它是一个提供刺激比较多的学习的环境。那提供刺激比较多的环境，就是多多让你知道你的不足的意思。好，那我要说，基本上人生的价值是因人而异，有人追求幸福，有人追求充实，有人追求智慧，有人追求安全感啊。然后，通常会最积极学习的人，他们人生的最高追求可能不是幸福，不是财富，是智慧啊，基本上这是我的人生追求啊。可是我觉得人生追求是因人而异，有人你看很多爸爸妈妈要教自己的小孩，并没有说我要教出最聪明的小孩，我要教出最有智慧的小孩，你可以发现大部分人都会说他要想要教出快乐的小孩，那可见这个爸爸妈妈自己的头号的价值观是快乐嘛。对，所以我就说这个人生的追求因人而异啊。因为你要想想看，如果你人生追求 是智慧的话，你可能要放弃快乐，哎，你可能要放弃幸福，哎，哎，请说。
老师，我因为我在脸书上追踪你的动态，那您就是最近一篇新的文章是提到那个台湾就是也是在就是追随就是世界就是大学的教育潮流，就是那个摩克斯就是把老师上课的那个视频影片放到网络上。那您觉得就是台湾在就是要怎么样利用这样的一个就是又牵涉到翻转教育的问题？那您对这个翻转教育有什么样的看法？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好像台湾的教育都一直在模仿跟其他国家取经，比方说跟美国取经啊，跟北欧取经。那不晓得您觉得台湾本身的教育有没有一些优点或者好处是可以就是保持下去的？因为好像一二十年来，就是教改好像已经改了二三十年了，从我小时候就一直在喊教改，可是就是大家的感觉就是台湾的教育很烂，那到底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就是至少可以自我安慰一下说好像还不错的地方？
好，我以我的观点，我并不觉得台湾的教育很烂啊，我在美国也受过教育，也在台湾受过教育啊，基本上台湾啊，把台湾的教育的确不太可能教得出贾伯斯跟那个比尔盖茨。如果你的小孩跟你讲这一点的话，我们台湾的教育都不重视创意，基本上这个东西我们是没有办法回答的哈。因为这个的确是台湾的教育比较重视考试，一旦重视考试的话，我们就不太可能有所谓的专题式的学习、自我探索式的学习，这样子的确比较难教出贾伯斯跟那个比尔盖茨哈。可是台湾啊，真的比较容易教出庞大的一个工程师团队。我们要教出很优秀的医生也一点都不难啊，因为这些东西是靠的是基本功，而不是靠这个探索式的创意式的思考啊。我会觉得哈，如果是有一个小孩子来说我们学校不重视创意，然后来跟我讲这是他不喜欢学校原因的话，我会跟他讲贾伯斯跟比尔盖茨很少这样子哈。的确贾伯斯跟比尔盖茨如果在台湾的话会痛苦的，可是你有想过，如果你的小在美国是比尔盖茨跟贾伯斯的同学的话，你会痛苦得不得了？因为你会看见别人，就是因为美国是一个比较鼓励创意的学习，所以当你有一个班上有一个贾伯斯跟那个比尔盖茨的话，他在学校很容易马上显现出，哇，他就是比大家都优秀那么多。你如果跟那些人同学的话，你会痛苦得不得了？你会想说，我将来怎么可能跟这种人比这样子？可是呢，如果在台湾的话，基本上你不会受到这种打击，因为贾伯斯跟那个比尔盖茨在台湾比较不会这个，会是他们会受到打击，好，然后他们受到打击的话，好处就是说他们的同学不会受到打击，啊，我要这么说哈，所以我说台湾基本上是一个教出一些基本功啊、基本的知识非常好的一种教育环境啊。然后当然，这几年大家都在讲芬兰多厉害，芬兰多厉害，因为芬兰啊、澳大利亚啊、那个新加坡啊、南韩啊，像是披萨每一次考试前几名的学生。 学校哈、啊。那事实上，如果是看数学跟自然的话，你会发现台湾的名次也很高啊。基本上，如果看前几名的话哈、啊，你会发现芬兰是一个大个例啊，因为芬兰是所有的前几名的国家里面唯一功课很少、上课时数也少、然后考试也少的国家。其他的这种国家名次都低得不得了，只有芬兰很高。其他的名次很高的国家，台湾、南韩，我们都是上课时数多、功课多、考试也多的。那事实上，美国现在 有一种这个私办公办民营的学校叫 KIPP， 他们也是走这种路线，功课多、考试多啊，就严格说起来叫评量多了，评量多，然后这个。的这种教学方式啊，然后我会说，基本上每一个国家的教育文化都是每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都是我们的教育文化自然的衍生出来的。我们真的要去从国外整个搬来的话，其实很难马上搬来。可是的确，国外有一些优点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像我是很赞成说。在高中的时候，有些课应该是用讨论课的方式来做，就是像现在张慧慈他们在推的翻转教育，因为台湾的小孩子的表达能力真的太差了。你去跟中国比的话，你会发现，同样都是填鸭式的教育，为什么中国小孩表达能力那么好，台湾的表达能力那么差？这个特别是在大学，现在因为现在一大堆大学都有录生了嘛，每次在发问的都是录生，会讲话的都是录生，好。台湾的小孩子真的不会讲话，所以我会觉得说翻转教育这个至少是训练小孩子的表达能力，这个我觉得这是必要的。这个是小孩子，因为通常哈、哦，你要知道这个不是我们的台湾小孩的智商的问题，大家出社会之后三年大家口才都变好了，那只是跟别的国家比起来，包括什么别的国家大学就那么好，我们要出社会三年都会变好，所以是那个我们学校给的环境不够好的问题。翻转教育，那的确口才好会跟着思考会跟着好。哎，我回答你问题。
哦，有那有关那个摩克斯，
对，有关什么？
就是
摩克啊，啊，我不会说哈，因为我那篇文章是对台湾这里有一点悲观，因为台湾的发展会一定会比较慢，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忙一大线哈。然后呢，我们现在是有个别的大学，像台大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模课的这个的一个中心哈。可是你要知道，在矽谷那是庞大的创投基金的那个去整个产业去给他支持的，而且那个是结合的电影的科技，结合的电管的科技，然后他们去到处去各大美国最好的大学去找那些很有魅力的老师啊。所以我会说，台湾这里应该是起步应该是落后了，而且是美国遥遥领先，哎。这个一定是美国要领先，那好处只是说美国的课程，台湾美国那些名师的课程，台湾学生也都可以在学校也都可以利用而已。我会说，模课的话，不管台湾自己有没有发展出模课名师，那台湾的模课的课程未来怎么样，我会说对台湾的下一代的教育一定是比较好的。我要这么说了哈，如果你的小孩现在是念国中，我一定会来警告他，因为。他如果是现在国中的话，国中生他将来念大学的时候还不会是可以百分之百享受模课的好处的那一代。所以呢，可是呢，我相信如果是可以享受模课的好处的那一代，我就说现在在念小学啊，将来他们的教育的品质是绝对可以用比较少的钱享受到比较好的大学教育。所以我会提醒国中生要努力一点，不然他出社会之后可能会很快输给小他三岁的人。如果你的小孩现在念国中跟高中的话，因为然后我也会说，因为其实那个科技教育科技不是模课而已，因为模课指的是大学，事实上连那个小学跟中学的那个教学也有，将来也有大量的是可以科技辅助的。然后我认为，我是数学跟自然科，只要是大量的演算跟那个知识的科，用电脑来教小孩子会教的比大人还好。对大部分的状况来说的话，
那这样发展下去，会不会就是大部分的老师都会失业，然后学校就不需要存在了？
会有一些教学是一定要人对人的啊，我说教都是口语表达，那一定需要人对人，而且需要一个群体课。如果是作文的话，我会觉得说，如果将来我们可以在这个那个 那个数学课啊，因为数学课应该将来一定会有大量的电玩嘛，不是模课的老师在电脑里面教数学哦，是用电玩来教小孩子数学的啊。所以我说那个时候一定是的确教那个教师的成本会学校的那个人事成本会减少哈、啊。可是我会说有一些需要个别辅导的那个经费就可以增加才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整体来说的话。首先我会认为啦，二十年之后的美国的数学的教育有可能会领先亚洲了啦，因为它发展出电玩来教数学的话，那一定是美国最厉害。现在美国的数学烂得不得了，可是二十年之后可能会反转。然后我会说，如果是整个英文叫 EdTech EDTECH 好像整个应用到中小学的教育的话，那个对我们的中小学教育会影响很大。哎，我估那个要到十五年之后。还有没有问题？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已经超过我们预定的时间。那现场有没有问题？我们开放最后一个，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让杨老师休息。好，那今天很感谢各位来参加今天杨老师的精彩的演讲，我想大家也觉得收获满满，因为今年来的一场精彩的教养知识电视剧。那如果在各位朋友如果觉得意犹未尽的话呢，其实我们在场外也有黄柏老师的新书，那会后我们也可以请，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私下再来请教老师。那我们今天呢再请热烈掌声，感谢梅老师。那因为在外面同时有中文老师的新书，那今天机会很难得，如果各位朋友有想要给老师签名的话，可以到台前来。